欢迎各位收听由惊讶喜剧出品的正经八八，这是一档由喜剧演员们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共同录制的播客节目。每个周二，我们会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等音频平台准时更新。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公众号惊讶喜剧，并回复正经八八，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感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八八。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可以可以，
哥哥喊的失禁了声音。这期就是你了，哥哥，真侠客，为了我们这播客的虚假繁荣，
真的
付出努力，不能
二十个人喊出了八百人的气。
行行，我们今天其实录咋说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
打架。
哎，你是这么理解这个话题的？
不是说打架吗？
没有打架啊，没有跟打架的任何关系。
是吗？
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是帮朋友出头，类似这种事。
那不就是打架吗？
你这么理解啊？
那还能啊、哦？干嘛？
你说说吧。
差不多。
先介绍主播吧。
要不先介绍主播吧，快点的。
那上期大家听了吗？主播介绍在最后头，
完播率很好啊，就是为了听最后的介绍主播。
嗯，行，我们先最右边是蛋蛋。
哎 ，hello。哇，今天新来的好多呀，比例太高了。
大盆儿，然后大玲，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行。蛋蛋秀这样已经非常的夸张了，已经。哎呀，我们今天聊的反正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往大定叫见义勇为，但往小了，其实见义勇为是帮
助。不自我介绍啊，
无所谓吧，谁不认识？
哎，大老王，
大老王呢？
最优秀的主持人之一。
哎，别急啊。然后我们先聊小的，然后
如果没有帮生物那个朋友出头呢？
说明
就是老让朋友帮你出头，
不是，就是真的见义勇为的时候，你不见得是帮你朋友出头、啊。
是是是，我说
可以
可
以可
以
可以，
那我们后面先聊那个。
你是不是全是这样的事例？
是的，
哎呦，一会儿可详细说。
那有朋友吗？
没有，
少。咱们这样吧，咱们先、可能那个还是咱们老传统环节，咱们玩那个震惊体。
哦、呦，
对吧？
起个标题，
起个标题，看哪个更有那个让大家听的欲望。先是那个帮朋友出头的事儿。
好，
好，比如来蛋蛋，
要脸吗？
操你骂谁呢？
哎，标题这是前面几个字啊？要脸吗？为了女同学做这种事儿？
哦，
哇，
哦，就是你帮女同学，然后。可以可以，
那一会儿你要感兴趣，一会儿详细跟你说。
可以，哎，一到比赛，蛋蛋秀就兴奋，你明白吗？盆子，
我操，
啥呀？
然后呢？
当街动手，竟用生化武器。
哦，放了个屁呗，就是。
大刘，
震惊
啊！
我竟然参与了这样的夫妻生活。
不是，感觉这个夫妻生活就是你是第三个人。
后面不问了。
我想想我的货。他帮他居然闹出这样的笑话，操，要输了。先这样吧，先这样，一会儿想想再改，都可以改了。
行，
来，咱们现场有朋友吗？有朋友要那个啥，要有说的，那没，那就从他开始。想
行，
都想动脑子，
快来、
啊、好。
子音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他就挨了一顿打。
哦，说完了，谢谢。
属于就是你瞅啥，
你瞅啥？OK。
恶有恶报。
哦，应该你不会点开吧？这个
听着就是理所当然，是吗？就是、
可以，
好、嗯、好的。
点谁的这？
他主要是看着你说恶有恶报，
参与别人的夫妻生活了，恶有恶报。
他没准只是在旁边给人录像呢。嗯，
震惊！校园霸凌竟然这样发生。
哪样呢？
哎，大一嘛，人才大一是吧？就是可以了。
之前不算吧？之前没上学。
替你出头，你竟这样对我。
哦，《甄嬛传》不是有点那种
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
嗯。哦，这个我想点开看呢。
嗯。哎，啥意思？
啥意思？
击鼓传花，
人都没。都没想起来啊，
那你有你呢？
那
糟心 vs 放心，
可以好、哦、糟心 vs 放心，
咔嚓就是一刀，还好中刀的不是我。
你俩是一套是吧？糟心还是闹心，咔嚓就是
俩大哥手拉着手逛街去了，你知道吗？
哎呀，
感觉他是在净尸房工作。 哎
咔嚓就是一刀、哦，
哎呦嚯、
哎！
是
扔过去的，
是扔过去的吗？
咋、哎、过去的？不是， 中间穿越了300多个观众。小刘谦，
永远不要为了闺蜜的感情出头。
哦，这个感觉已经懂了，但是很想听。
老生老生常谈，但是常看
常
新。
好，
理发失败，理发师却怒甩我20张条子。
哦，
理发失败，
条子不是桃子。
条子
20个警察，
我说要是20个嘴巴，倒是
20个条子，
甩条子，
甩了20个墨。好好好，
这个又出新闻了，方圆10里最狠的超市老板
又出新闻了，你像个 RPG 游戏一样。
你听着像是超市出的那个小报，
它特像那个 UC 浏览器出的那种。
UC 浏览器就震惊吧，他这个还挺又出新闻了。好好好，
我跟前面那个小姐姐有点类似，但我这个标题叫啊，果然我又是你们 play 的一环。
跟哪个一样？
跟那个就是闺蜜感情，
人家关闺蜜感情，
果然是常看常新
啊！是是，这个也想听。哎，好，
这俩我都要点开。嗯，
经花季少女跟人赤身肉搏，竟然被笑话了好几年。
哦，洗澡搓澡的故事。
抢水龙头，
抢水龙头，
就是你这个竟然就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震惊，他为何在电影院做那样的事情？
哦，天听这个，
嗯，为什么感觉大家好像都知道这样的事？
我竟在这两口子中绕得团团转，
啊，
也
是
play 的，你也是参与别人夫妻生活，
他是 play 的环，
哎呦，
团团转，他是 play 的环，好，可以，哪个最想听？
干预闺蜜的感情吧，我
干预闺蜜的感情，还有两口子那个团团转，还有参与别人的，
就走，咱们这样，
其实都一样，我们都是一个故事。
咱们先听这个两情侣的事儿吧，
对，
就是、情侣的事，
我说这个也是，
好，
我们先解决感情问题。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就是从高中就是室友，然后一直到现在都玩得特别好，但是她的感情就是一塌糊涂，她找的每一个男朋友我都。非常无语，就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 KTV 唱歌，
DDV，
KTV
对不起，
怎么玩这个？你
我不是真没听着DDV， 我说
DDV
KTV 唱歌，然后他喝多了，哭着跟我说那个他男朋友打他，就是相当于是家暴他。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那个男朋友没在现场。
我闺蜜也没在现场啊，她男朋友不在
现
场。
你说这个
现
场？你说这个现场？
怎么我们是来开审判大会的是吗？哎呦，
我说
你跟她当闺蜜一点没有意外，你俩是挺有点是这个什么、
哎、
是吧？
不在不在，因为我不太喜欢她男朋友，所以我们出去玩不叫她。
哦，
真的是打她、哦，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给她男朋友打电话骂她男朋友一顿。
当时吗？
当时
在 KTV 里头
旁边放着歌、
啊、是的，
第一天我存在那边，
然后他喝多了，我想说他怎么回家呢，
怎么回家呢，
我问他，我说那你怎么回家呢，因为喝多了也不方便回爸妈那块对吧，
是啊，
他跟我说你给我男朋友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哦、就是刚骂完然后打电话让来接，
对，然后我就给他男朋友打电话，我说他喝多了，他让你来接他，然后他男朋友说我你有病吧，就骂我但是她男朋友还是来了，把她接走了。
哦，
就是很多这种事儿，就是她
很多
很多。
再来一个，来，
就是她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个男朋友，这不是打她那个、
哦、
劈腿啊，同时啊，
是大学谈了一个，这第二个，
不同时期的
啊、
哦。
然后她发烧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学校不在一起，就她在外地、
嗯、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发烧了，但是她男朋友就是不关心她，不照顾她。
OK，
那我就很生气，我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哎呀
我觉得她前男友们的联系方式全删了，
对，我想说
只有在你这儿才能集全，
她男朋友跟你说你有病吧
然后
对，就是她男朋友说、
啊、
就是我有病，然后说什么、嗯、啊，那她发烧了我能怎么办，她在宿舍我又照顾不了她，然后我说那你不知道买点药什么的去看看她吗，然后反正后来她男朋友就很冷漠，然后后来我朋友就发现她男朋友其实是出轨了、
哦、
但是她没发现之前啊、
哎、
就是她男朋友确实给她买了东西，就是看她呀，就是买了药给他吃，然后他就说
是经过你的电话沟通之后他
就
去买的药，
对，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那个嗯，其实他也挺好的， 就是这种。
那是因为你提醒了呀。
你俩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联系，她现在已经结婚了，但我没有她老公联系方式。
哦，终于了，终于。
感情能顺利，原因是因为她没有联系方式。
她是怕了你了呀？哎呀，
我就突然感觉到，为什么这个能结婚，就是因为可能我没有参与其中。
哦，就人男人还是一样的垃圾，但只是因为你。你没有搅乱他、嗯、还有吗他
反正乱七八糟的很
多
很多我都懒得说
你搅黄了那么多就是
别给人定义人家是叫仗义勇为
对、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防止他那个、
啊、
救了他那么多次
对、
哦、
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感情生活很劲爆但是我没有为他出头、
哎呦啊、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成长了
哦
哎呦
评论区在此处刷起大拇指
成长
说怎么成
长就是我当时在出差然后他跟我说那个他特别难过什么他一直哭在喝酒我说你为什么难过我说又是因为就是他第三个男朋友啊不是前两个了
啊
啊
啊但也不是这个现在结婚的这个是吧
也不是、
oh, okay,
嗯、然后之后他说他发现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男朋友裸聊
跟谁裸聊啊
就是网上相当于其实是杀猪盘就是他联系不到那个男的、oh. 然后后来就反正被通知在警察局因为那男的是外地的男孩在北京其实也没什么朋友
就靠裸聊挣钱呢
然后就
谁挣钱呢
他是裸聊的
对那男的就被骗了相当于
男的是、
哦、他是去
他也没有裸他也没有看成功相当于
哎呦
啊
怎么你这口气里还有一些遗憾
不是一般这种都是就是钱也受损名誉也受损
对
就他被骗钱了
钱反正人家跟他要钱但他不给然后人家就说那我就把你裸体的样子公开发到你那个通讯录的每一个人、
哎哎、
然后他就去报警了、
啊、
然后警察就是反正
把他逮了就
反正确实留了他一段时间
那属于自首
留了一段时间
对好像也就一天吧好像是要拿他手机调查什么东西、
哦、
然后反正就联系不到后来反正警察联系我朋友了然后就是把他一然后我朋友就知道了
这哥们啥都没捞着
对然后知道之后我就说都这样了我也没有劝他分手因为我成长了然后我就问他、
哎、
我说那你想怎么办呢他说嗯其实除了这件事儿他也对我挺好的
嗯
然后后来反正又纠缠了得有半年反正最后还是分手了
对就是遇到这种你要裸聊被人诈骗呢你千万不要给钱
听上去你颇有经验呀
发发呗那怎么着了啊你又不是明星
谢谢这位
成长了
成长了的朋友
成长
了成长了人家感情也圆满了反正、
嗯、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嗯、我不是这个怪不得我挨骂了操的妈的活动刚才后面呢后面那位就是 play 的一环
play 的一环
我这个吧我朋友的老公没有前面那个小姐姐说的那么严重就是不是就不是家暴也不是什么裸聊之类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爹味男罢了然后但我这个可能进阶一点的就是我能感受到我朋友他从婚前到婚后也没多长时间去年八月结的婚到现在他整个心态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他第一次跟我吐槽这个事儿是他八月结婚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的是他根本就不想结这个婚因为他跟这个男的虽然谈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但他们俩实际的相处时间可能就是实际见面在一起的时间可能连一个月都没有因为他们一直异地、
哦、
异地
对异地一国甚至是所以就没有相处过然后甚至他们两个人定下婚要去领证的前一个星期这个男的还在派就是海外工作就是在他们俩结婚以前、
哦、
结婚前大概一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见过面然后回来以后落地直接去领证
哇
啊、嗯！然后所以他结婚前对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就觉得我为什么要结这个婚呢我们俩其实根本就不熟、嗯、
那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是谁知道呢然后、
哦、
但是
算出日子来了
虽然他已经跟我吐了这个槽说了这个事儿，但他到日子还是去把这个证领了、
哦、
然后在婚礼前又给我打电话又开始给我讲因为备婚是一定会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他就给我讲领证当天这个男的就跟他吵架、
嗯、
就是他可能领证当天就拌两句嘴然后这个男的意思就是跟他一直就不依不饶然后就是吵到说你什么意思领证第一天就跟我甩这个脸说要跟我使这个小性子意思我在家娶了个公主呗我绝对不惯你这个要不然咱们俩就明天早上去离婚就是结婚当天哦领证当天
还有三十天呢
就这俩人又谨慎又草率，好奇怪啊。
对对，
就是领证当天就闹得不可开交，然后等于备婚的期间也都非常差。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结婚还有一个星期吧，因为我周末要去给他当伴娘，所以我问他准备怎么样了。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细数了这个男的到底有多不行，就是各种不行，又爹味儿，然后家里又抠，又怎样怎样，然后跟我说
但是必须嫁，
已经领了证，已经领了证。
对，领了证了，你婚礼不办你怎么收钱呢？
啊，对，主要他结婚最重要的点就是要给他妈一个交代，让他妈把这个事儿办了，把这个份子钱都领到了。他当时是这样说的，然后他还当时给我分享经验，就是你以后如果结婚的话，千万要先办事儿再领证，然后意思就好离嘛。
哦、
然后他说。
就是总得捞一成、
哎、现在到现在为止哈，这是去年八月的事，他的语气都是这样的，然后跟我说就是我要是哪天离了婚你也不要奇怪。特别奇葩的是他们俩九月去蜜月，这个男的我为什么觉得他特别不行，一个是这个男的当时伴郎一个都凑不出来，没有一个朋友。
那半个是咋凑的呢？
一个都凑不出来，
一个凑不出来，那是那个、那个不成人形的是啥的？
他没有任何朋友，他是找的家里亲戚，甚至是非常远的远房亲戚，他没有一个男性的朋友愿意来给他当这个伴郎，就没有、
嗯、
然后他们俩蜜月的时候不是他们俩去的，
也有可能他的那些朋友都已经结过婚了
啊，不是，他不在乎这个，伴娘也有结过婚的，他不在乎这个、
哦、
然后他们俩蜜月的时候不是他们两个人单独去的，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以为新郎把爸爸妈妈带上了，结果跟我说新郎带着他高中时期的三个女同学
啊，
我
他找不着伴郎，
还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啊哎、他虽然找不着伴郎但能找着伴娘、
啊、对，他能找见伴娘，他结婚婚礼上的时候
这个工作早该这么开展呀、啊你去找三个伴娘，我去找三个伴郎，咱朋友多是不是？是吧？
所以嘛，就是这个离谱人蜜月行回来之后，他的语气还是九月份哈，就是我哪天要是离了，你们也不要奇怪。然后到十一月份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公想给我介绍男朋友，我就。
介绍他的朋友。
介绍他老公的男朋友，老公。
老公的朋友。
她老公的男性同事给我当男朋友，
他都找不到伴郎
哎！我说你连伴郎都找不见，你什么人缘？你给我介绍个男的，就是啊？
他把仇人介绍给你，
我说啊？
然后呢？
然后这是十一月的事儿，
就好了。
一月份的时候告诉我她怀孕了，
哇哦，那还是祝福
她吧。然后就是再也没有提过，
是
就是离婚呀、
嗯，
男的不行呀，家里面抠呀，这些都没有了。就是哦，都挺好的，结婚了，结婚也没啥，就是两个人一起搭伙过日子嘛。然后怀孕了也没啥，都安排的挺好的，到时候婆婆来给我照顾月子，婆婆也挺好的，说要单独租房子，就是嗯，我感觉每次
一泯恩仇，
我感觉
你可别劝人生啊，这玩意儿各有各的那个啥、啊。
我说这人，我没说大家，我说这人。
截止到十月份，还是我哪天离婚了，你们也不要意外。
懂。
十一月，哎，怀孕了。然后说自己是意外怀孕，我就想不避孕都是备孕，什么意外怀孕，然后就是，所以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非常生气的点就在于，因为他当时婚礼包括婚礼前跟我吐槽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非常真情实感的为他感到难过，我就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难道就是女孩你就到三十这个坎儿，你就一定要为了应付家里去结婚，哪怕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的人怎样？而且我当时在当伴娘的时候，在台上真的是哗哗的哭，然后到十一月人家怀孕。
哎呦，
然后现在都挺好。我就
你当时哭是哭
当时你投入了真情实感，
对他感觉不值、
哦。
这种你也会觉得就是给父母一个交代。
对，
这种
我当时是真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因为他妈我也知道非常的强势，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拗不过他妈。打抱不平嘛，就是、嗯、
当事人婚礼上问你愿意吗，然后这伴娘哭着稀里哗啦，他不愿意啊，
真的是这样。主要他当时有三个伴娘，他跟我们
这面三个伴娘，那面
三个
二舅表弟和四哥，
一个两个表弟，还有一个他高中女同学，但那个女同学是个 T， 就算成
我感觉这个
哇啊，
这。这你都了解到了什么？
伴郎是
两个表弟一个梯。
我感觉这个伴郎啊，他是实在没办法把伴郎弄成女生，要不然的话，他就是他也
实在没有男性。
伴娘有三个伴娘，伴郎也有三个伴娘，
经历
全为凑数，
三个梯是吗？
这个婚礼非常娘，
三梯公司。
为啥？我就问个问题，为啥不能整俩伴娘呢？
因为她有三个好闺蜜啊，
三个好闺蜜必须来，
对呀、
啊，
那块必须得凑三个，
是的，
你要不二舅上呢？
那不行。
二舅都多大岁数了？
二舅
这个事儿就是他在婚礼前，我们三个伴娘都跟他打过这种好几个小时的电话，细数就是这个男的到底哪不行，他有多不想这个结这个婚。所以我们三个伴娘其实在结婚当天，我们三个还合计，那咱们今天到底来干嘛来？为啥要去来参加这个婚礼？
实习一下，那就差这顿饭，哎呦，就差这顿饭，就差这顿饭，
那都是好东西。啊，
都饭还挺，饭还行，确实。总之我们仨都当时都在台上花花的
带着塑料袋来啊，
这种就是从头你就没办法给一个非常真心的祝福。
对，
然后
而且哎呦，
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有可能因为他们好长时间，说是三年时间并没有很就是在一起很长时间，有可能刚开始他俩就是
磨合，
对，没准人家过了几个月人家发现自己这个新郎官到闪光点了呢。
二哥你真是个乐观的人。
哦，就是能这样想，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有点给自己洗脑那个感觉。我有时候从他给我发的那个微信中就能看到他这个语气，就是在告诉我们但是也在劝自己，就行，
哦，
就是骗骗姐们能把自己吓得也
行。可是你说要不然让他怎么办呢？
没办法，
对，
就是，
我觉得好多，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自我洗脑的人，因为我也是个自我洗脑的人。
他可以谋杀亲夫，
就是，
然后取得保险。
盆哥
啊，
稍等等，
都到那一步了，
太快了。
大刘把这个说完，感觉刚要杀大刘了，已经。
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洗脑这个事情，就是要不然你说怎么办？如果你在完全无力改变事实的情况下，你就只能阿 Q 一下。就是，
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连就是催婚的压力都顶不住的人，我也不觉得你是一个结了婚觉得不行能马上离婚的人。
你是哪人啊？
内蒙人。
哦，听得出来，
一家人嘛，
哎，一家人。我们都是星造的人。
对啊，感觉你们三个这个婚前给他每个人打那么长时间电话，也是堵上了很多东西。
哎，
啊，
是你们三个是分别给他打电话，还是一起打的？
分别。
哇，那他一个人要打很久哎。
哎，关键是他每个事都要重新说一遍。
对呀，啊，
我们三个掌握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对了一下，吐槽的点都是一样的。
你们仨还对了一下。
我们仨这婚前总要聊嘛，伴娘。
哇哦。
我感觉你不是他们 play 的一环，他俩的 play 很怪啊。
刚才那个是 play 的一环，
那个绝对是，
那个是主动参与到 play 里面，自己
那个是每段 play 的一环。
刚才是深度参与，你这边就是作为一个旁观。
刚才还有这种就参与到闺蜜感情呢。
我那个可能没有这么炸裂啊，只是
哎呀，
别
行，怕你剪在前面是吧？怕你接不住他们。
我是之前有一次周末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妹妹突然打电话给他，就说老半天，然后他也电话也不好挂，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妹妹又跟他对象吵架了，然后也不是第一次给打电话哭诉了，然后还跟他哭得还挺厉害，说是因为他打一会儿之后让他开扩音嘛，让他听听怎么回事。
你是好奇心，你是好奇心真正吗？
他耽误老半天了，菜都快冷了。
各种理由就为了不说明真的原因。
然后开扩音就听着他妹妹在那边就是哭得很崩溃嘛，什么我不活了，他这样对我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尽快结束这个事儿，我就把他电话拿过来。
你别活了，
我
你就给挂了。
因为
我们挺熟的，我也见过他妹妹和他妹妹男朋友，所以就直接把电话接过来。我说
菜都凉了，
我说你把电话给你对象，我跟他说。
哦呦，
我本来意思就是说
男人跟男人之间
骂他对象一顿，把这事儿给完了，
就想赶紧吃点热菜，真是容易吗？
法式冷盘。
然后他对象接了电话之后就噼里啪啦先说了一顿，但是他对象其实还挺冷静的，跟我详细说今天又是什么事吵的架。他说完之后呢，我又本来这个怒气是冲着我朋友妹妹的对象的，他对象说完什么事之后，我又觉得他妹妹好像有点作。
你是个没什么立场的人啊。
这个人吃瓜真是吃到了第一线。
然后你就说把电话再给你女朋友，我再听一下对方是怎么说的。
你到底想不想吃热菜？
但是我又不好立马变脸去说他妹妹，因为他妹妹还在哭呢，一说激化矛盾了。然后我只好跟他对象继续说，我说那你先安慰着再点他，你把这个事儿别再搅和我们吃饭。
那还是哎，
终于
你应该上来就说这句话呀，你说你哎呀听了半天，哎，
他上来就吃这个，
事情没解决菜还凉了，
他上来说这话他就只能吃饭，他不能吃瓜了。
然后就让他去安慰他对象去了嘛，然后我们就继续吃饭。
哎，你说说
他们吵架原因是啥。就是我朋友妹妹要求他对象每个周末早上把那个早餐给他做好，端个小桌子放在床上，
不漱口怎么吃饭？
对呀，他也不是瘫痪，为什么不能下床啊？
还小桌子，小凳子怎么不去呢？让小桌子自己去。
因为没在书房摘。
这样，
就是刚开始，刚开始要求他没要求他对象的时候也这么做了，但是他每个周末都要求他这么做，他就可能有点烦，说，做个午餐或者怎么样，找早餐你也没刷牙，就先不吃或者怎么着。然后就可能他就闹脾气了，然后就哭啊什么的。
而且很多东西不适合在床上吃，
里里拉拉都是渣。
怎么早餐吃螺蛳粉呢？
对，万一他想吃火锅怎么办呢？
哎呦，
周末那一般都是早午餐。
不是，主要我是觉得这个床上它本来就就是这床上又软，然后又有被子，你那个桌子一般那种小桌子，
模拟海上吃
又不稳，然后就很容易。
有一个好办法，
就掀
你换那个医院里那床一摇，就起来了，那桌子摇摇
呈现的很生动。
对，而且摇摇啊，那床还能劈开。
眨眼的能教教我眨眼的床吗？
就是躺着，哎，你再摇，那床能分两半，然后从底下出来一个盆儿。
哦，好大一个盆儿，
哎，你就可以拉。
你会吗？你会吗？丹丹秀，
啥呀？
这他这个，一二三，大刘你会？现在就你不会了，
你得人儿的有气势一点。
听众朋友们一起人儿，
我们这是一个302号病房啊，正好四张床，
四个 ICU，
四个。他这个属于是，我是觉得我倒是能理解，比如你做个饭啥的，但我觉得你要做了饭了，已经，咱就稍微移驾是吧？
嗯，
到咱那个餐桌上吃呢。
因为我有两个点，一个是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刷牙，就你清清爽爽了，然后
不对不对不对。你刷完牙再吃饭就白刷了。
不是，我是不是为了牙干净，我是为了自己舒服，就是口腔舒服。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一宿没睡。
哦，然后呢
坐在床上等吃早餐。
他那个床绝对是儿过的。
哎，就可能就不用刷牙这一步。
还有一个就是在床上吃东西哩哩啦啦，然后又容易撒又容易粥。
哪个早餐是床上能吃的？
小笼包嘛，一口一个。
他吃过，他肯定吃过。
哎，
你这学校宿舍啥
都在床上吃，当代大学生不下床的。
可是包子，你要想蘸个醋，蘸个啥
对汤啥的，
你还得看你吃。要发面包子还行，那叫汤包。
哎，
对，也吃。
哎呦，
哎呦，是
不是这个事儿有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家两口子吵架找大舅哥来评评理，你为什么
不是
那个啥呀？
你为什么抱打抱不平呢？
你不是打扰我们吃饭了吗？
所以他就压根儿他也不是为了打包不平，他就是耽误他吃饭了。
他是为了他是不想打包啊。
那天吃的啥？
也不是说多好的菜，但是他打电话刚开始打了很长时间，他也不好挂，因为他妹妹跟他哭诉这个事情吧，他也不好就是拒绝他
妹
妹。
还要找大舅哥评理呢？这俩人
跟你吃饭的是男性朋友是吗？
女孩，
你看看，
哦，
一个个的
哪来的大舅哥？我俩刚才就没明白。
我就说谁是大舅哥呀？
真是的，
我脑海中突然蹦出来
多出来一个人，是吧？以为他们三个人一起吃的。
那就是找大姨的评理呗。
哦，
哎，对，
是
都是朋友应该关系。
但那你跟那女的啥关系啊？
就挺好的朋友嘛。
哦，如果你俩要再谈着对象的话，你以后就有可能成为他的大姐夫。这样就合理了，对吧？
懂
啊，
他们就会记住我大姐夫呀，爱吃热菜。
再结婚，
那俩已经分手了。现在他们就是，
哦，
他我的那个朋友妹妹已经先找了一个对象了。
哦，
能早上起来给他做饭端床上？
不知道，没问。
找了个骑手，
找了个护工，护工
一个月8200，
哎，我叫护工。
那他得先买个那个床。
哎呀，
行，
你那个呢？你那个是
参与人家夫妻生活是不是？
哦，哎，对对，
就也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好的姐妹。然后，她呢可能有点 ADHD， 就思维比较跳跃，就虽然。就是一直这样，但是她就很快。然后她老公呢是属于那种比较严谨，然后又学霸，然后就老数了她。
说她什么？
嗯，
早上不刷牙
就
要吃早饭。
就是，对，就是比如说那个李巧巧，你怎么又这样？
哎，
讨厌！
上来就说名字呀？
没有没有，这是假名字。
说的像真的一样。
哎呀，
李巧巧，你朋友知道她叫李巧巧吗？在你心中
太真了。
你在我心中叫王二三。
那应该叫李某某是吧？
李某某，李巧巧，
他都不姓这个，他就我就瞎说的。然后就是你好一点， 你不要这样，然后就老在数落他。然后有的时候那女生想跟他比如说恩爱一下吧，他也就是老说一点扫兴的话，或者是说就老是你浓我浓，他就鼻涕浓，就是就是
浓我浓鼻涕浓。
对，就比如
吃点感冒药呢。
就是比如说女生说哎咱怎么怎么，然后他突然会说哎你最近黑头有点重，就是特
就是女生企图要跟他亲近的时候都已经鼻尖对鼻尖了，哎呀有黑头。
对，就是类似于
哎就鼻尖对鼻尖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就是参与
旁边看着、
哎
就是
摄影机开幕流。
反正就是他
老那有黑头该怎么办，
他老数落他。
咱们没接商务
是吗、啊、留个口万一要是能接着呢。
留着口在这等着。
口已经留好了，
自己脑补。
对，
有黑头怎么办，
他就是老说他，就是这种频繁的小数了、哦、就老数了他数了他。有一次我在旁边我就有点急眼了，我说你是王子啊。
他说四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哗啦啦啦啦啦啦，啊呜！他说不，我是五六七。
我当时
哇哦，哇！
就是我当时那个感受就是觉得你这么挑剔他，这那这你是王子吗？你
他不是王子，
王子三零零零零，
他不是王子，他是美容院的顾问，
就是也不止这个，就是日常一些小事儿、哦，什么拿个东西
什么。
什么刘乙，我们夫妻的事儿你不要掺和。
啊、哦，
是那男的说的是吗？
嗯、哦，
他说的
也别管。然后我当时
他说的也没什么问题，你看这个就是参与过度，你看这。
但你是当着这两口子的面
结婚了
提出来的。
对，当时我们正在一桌喝咖啡，然后我就是急眼了。但是
可是你们在一桌喝咖啡，他俩就桌上了。
没桌，我只是刚才那些都是举例子，就比如说当时
他是虚空的几个例子凑在了一个故事里头。
对，就只不过那天我们又喝咖啡，他又开始在那儿这那那，就是在那儿挑剔。我说你是王子啊，然后
其实说实话，
刘乙，我们的事情你不要管。
其实说实话，骂不在点上。
对，
一般大哥听到你是王子，听你想是吗？
对，
原来我是王子呀。
然后当时我就
老公肯定当时心想，我操，这个吐槽吐的不准啊。
对，
吐的人还心里挺开心的。
但是我那个姐妹日后她总是说起来，她觉得当时我还是有真的爱，真的爱她、
哎、
然后有替她出头、哎、
回去她老公有交流这个事儿吗？
她就说我们一起去打败恶势力，然后就是
她都认为自己老公是恶势力了。
但当时你那个姐妹说什么呀？
她当时其实挺感动的，然后就有人给他
当时就离婚了，
撑腰，没有，然后他就这样，
他
有一个
就把床放下去了，
确实有一个不一样，
都是养老院的，
有一个不一样，就
是养老院。
我这两口子就是他们很相爱，而且呢，那个女生呢，她确实也是，就是
A H A。
对，就是
DHA 啊
ADHD,
ADHD,
然后就是你要跟他时间长了你也会数了他，就是
你数了他吗？
数了
他老公会说刘姨你是公主吗？
然后他那个女朋友说我操你俩是一对儿啊。
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种闺蜜之间的聊天局什么就别带对象了，
挺尴尬，真挺尴尬。
是，但是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你为什么不说情侣局就别带闺蜜了？
啊？所以第一次是你硬要凑过去的是吧？
没有，就是我那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好像自己这个越了一个边界，确实是插手、嗯、但是我当时还是有一股子这个
热血
护犊子，就是我总觉得你不要老这么说他、哎、然后我还是想
只能你说，
对，我还是想护一下，护一下，
护工
嗯，
护工找了个护工、
嗯、大家还有啥感情上的那个
感觉非得要感情
先聊聊这个
先聊这个
哎呀、
嗯、好
行，
就是我那个闺蜜就特好一姐们儿，
哎呦你是正常呼吸还是
平复一下？
很生气，我现在因为刚才听他们说我突然想起来了，给我气的呀，
哎呀，
因为都好多年前的时候，还有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在结婚前一个星期她发现她老公出轨，
哎，
而且她老公出轨这件事儿是在之前大概一个星期的时候，
就这俩星期的事儿，
就婚前半个月，
真的气死我！就是
你指的这个结婚是已经领证没办事儿？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预定3月7号去领证，
嗯，
然后我姐们儿跟我找我来，就是那时候正好放寒假，然后我在天津玩，他就跑天津，他就一下坐火车过来了，然后跟我那儿闹哭，就是说不结了这个婚，然后就是说他在电脑里发现他老公的照片和别的女人，然后这个女的
谁发的呀？
他存在电脑里，被我姐们翻出来了。
哎呦，
我姐们也很侦查功能。然后
蒋劲汪汪队，
汪汪队。
然后他就拷问他，就是问他
拷问，
不是，就是质问他老公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然后就是再提前一个星期，而且这件事还被我们另外一个闺蜜，
啊、
不是，就大概二月底，
再前一个星期，
二月底，然后被我们另外一个闺蜜撞上她老公，
啊、
因为她老公1米9几。特别明显，就是
大老王，你特别明显。你有没有听过你的评价是特别明显？
第一次，但那又不是我，说的跟点我似的。
是真的，就是他，因为走在人群中，他比别人都高出一头来嘛。嗯，
没事，我那个
缩脖子也
厉害，缩脖也厉害。嗯，我努努力能到1米83。
然后
你还跟小儿麻痹似的，
我努努力到不了。
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闺蜜在某个商场就
撞见了
越
来越像我的事
儿了，另外一个女的、
哎、
然后她没说，
小红书上还有
小红书上现
在
有
吗？
她没说，她之前没说，但是后来她发现这事儿以后，她跟我们吐槽，因为不光跟我一人吐槽嘛、
嗯、
然后才知道这件事儿。就是她当时因为我们那闺蜜她就是没好意思问这件事儿，因为就是撞见这种事，
因为毕竟人家逛商场也没有是光着逛商场，
对，而且因为我们一般都在
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没有捉奸在床，你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你又不是搬奥斯卡光着干嘛是吧？
对，但是因为我们正常的活动范围都在西单呀、啊、什么，就这一片、
哦、
但是那个他们撞见是在朝月撞见的，就是突然在
就是爱逛大悦城、嗯、西单逛不成得去朝月朝阳大悦城、哎、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地方离他的家足够远，
对对对，
方便作案、
哦、
对，
没准因为这两个商场里他办卡了，
哎，大悦城有卡、
哦哎、
然后3月，然后等于2号嘛，我们在天津吐槽了一天，然后他疯狂给我分享那个范晓萱的氧气那首歌、哦、说他要活不了了什么的，然后
靠这个活
火
他得唱
就是那首歌歌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我忘了，反正、就是
哎、啥也不知道呀，一个字都不知道，连氧气俩字都没有。这歌里，
如果你爱我，
对对对，
你会来。
这歌挺累的。
然后结果3月7号，他们领证了。
啊？
哦，还没领证呢？
对，就是因为他就是男孩的爸爸和女方的妈妈又谈这件事，就是你。
哎呦，吓死我了！
你们谈啥呢？是吧？哎呦，
儿女们。儿女们在不了一起了，没事咱俩来。
这个太乱来了，
亲上加亲，
别太乱了。
天哪，
哎呀，就是他们谈这件事儿，然后就是那个等于女方妈就是说你就是你儿子对不起我闺女什么的，然后但是因为有了婚前性行为，所以你必须结婚。
啊
我到现在都不能
理解。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他俩是可以不结婚的，对吧？按照这个逻辑，就是
他的妈妈
如果没有
女方妈妈认为如果没有婚前性行为，你们俩的话就是可以不结婚。
我理解了，我刚理解错了。
但是认为那个什么，所以
这些妈妈们
真的很生气，真的。然后
为啥呀？
然后11办的婚礼就是整个。然后俩人其实老有跟刺儿那种，就是反正孩子1-2岁的时候还老找我吐槽。
还有孩子呢。
嗯，而且
那他们没不能离是吗？可以先结了再离啊，他妈没说不能离啊。
可能两个家庭算门当户对那种吧，而且他们毕竟之前谈了2年多、
嗯、
而且重点那男的的理由特别奇葩、哦、他说就是因为要结
婚。这期算是鸡巴完了啊！评论区加油，评论区好吧，我就先退居二线了好
不是那因为那个男的就是、哎、他说因为要结婚了，所以要出一就是那他出轨的那个女的是这男的的前女友，然后那个女的当时也有男朋友。
哇，
已经越来越乱了，是吧？
我都有点听不懂了，说实在的。
他就说非要在婚前搞一次，真的，我真的 气死。
我没明白，就是说你这个闺蜜也有男朋友是吗？
这事就是又想骂又想听。
不是，啊、是她这个她这个闺蜜，这个
咱这
个
脑子
上
就别吃瓜了呢。
闭嘴，你说，
她闺蜜
啊。
这个老公、然后婚前跟自己的前女友出轨了一次、同时他的这个出轨的这个前女友、当时也有男朋友，
对对对对对，
哇，都是小三啊，
对，
哇，那个歌唱的好啊，这乌蒙三连着三外三呐、全是小三啊，哎呀，
那我这个时候就不得不送上一首春适合春天的歌了，就是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就是春天是离婚的季节。
这事只能刘欢老师说了，那大不了从头再来。
丹丹，你也来首歌吧。
新造的人啊。那现在呢？
俩人各玩各的呢。
啊，真成新造的人了。
就是那男生考了一个健身教练的证儿，然后天天晚上带女会员做杠铃操什么之类的、然后女生
那还能挣钱还行啊，
然后女生就跟其他人看电影啊。
不是，我说的是人家那个招学员能挣教练的工
资。女方主要是为了带孩子。
这个男生的逻辑就是我都要结婚了，然后所以我要马上去跟别人就是来这叫包
呢，就是他觉得
就是
结婚前要
额外奖励，
因为结婚后他不想出轨，他就是想结婚前
先出一次。还挺忠贞的，
我虽然不想出轨，但我愿意当教练，让更多女性身体健康。妈了个的，好累啊！听众们别生气好不好啊？他姐们儿好不好？准确说他姐妹的人生好不好，咱们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们就是比如说就录到这儿、然后就停了，
然后道歉，然后
这期标题就叫男人都去死，然后就把毛十八老师突出来了啊，因为他的内容里面觉得那个女的有点作啊。
这出本书吧，蛋蛋秀教你手把手网暴一个网友。
这应该叫警惕你身边的那些健身教练。
我以为是警惕你身边那些电影博主呢。可以，这还是喜欢聊这种事儿、咱们还是聊到八卦了。还有谁吗？还有谁有这种感情相关帮忙的这种事？
来来来，
哎，不是，等等，你出啥事儿了呀？这里面跟你有啥关系？
就是在我的心中，这种事儿必须分手。然后我跟他骂了半天，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人家领证了。
哦，
就当然我们因为我没有那个男生的微信或者各种联系方式，我都没有，因为我不加姐们的男朋友什么的。
明白明白。
但是我跟他一块骂了他半天，他老公结果
人领证了，
领证了。
哦，这属于就是真的是帮人出了半天气。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我就说大家一定要谨慎，她就是她的好姐妹，就是也是哭说那男的家暴她，她虽然没有那男的联系方式，但她直接去了他们家、然后把他俩结婚证撕了、对，然后就非常生气，就说剃出头这必须离，然后什么的，然后过人也怀孕了，然后又继续过着快乐的生活，就这种还是咱们还是，
我是觉得说实话很多咱说是吐槽，真是吐槽，但好多事儿说别人容易，
你不是当事人，你
对，你不是当事人，他有些人好多其实有些事很复杂，到那个地方，
尤其是婚姻，他牵扯的
家庭。说实话，就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这样说，你看家里人，怎么怎么说这句话，你应该怎么怎么对抗住，但是我感觉很多人其实很难面对那种，尤其咱们东亚家庭的那个
血亲带来的家、
很大，但没有解，咱们就一代一代慢慢来，希望未来能变成相对美好的人间吧、好不
好？
好，
今天就到这，谢谢，好，谢谢。对对，
这是
新的呼唤，新的呼唤，新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
捐款吧。他说这个我突然也想起来，我
你也参与过，
我没有参与，我差不多类似的事儿，但是我们参与的人都完全没有劝他们，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女同学她是什么样的一个货色。
哎呦，
就是
到这个词了，
我们的高中的一个女同学，然后看她老公他们结婚当天就打起来了，然后第二天呢就叫我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和我们来去他们家，是怎么打起来的呢？她就跟我们讲，她说她老公他俩结婚当天的时候就晚上打起来，他老公把他手给咬了，
他都变成吸血鬼了吗？
对，我们一想这也太过分了，他老公200多斤呢。
哎，
200多斤是他的咬合力会强一些。你强调这个
吃的多
是
就是
饭量大，
就是、哎 就是200多斤一个男士，他的所有的战斗力哈，就可以想
象、哎、咬的不一定厉害。
对，不是他最后用了一个咬这个方法，
哎，他都可以撞，
就是他可以把自己抛出去，然后压到对方身上。
那他就是对自己把自己抛不出去嘛，
就是他咬。
对呀、啊，我觉得他可能选择咬，是因为他是他最小的战斗力了。他不想就是把他媳妇给撞死，
撞出家，
就是，然后我们就去他们家了，然后他老公就趴在床上哼哼，
为啥
咬坏牙了吧？
不是，他老公那个背后啊，我跟你说就跟受了鞭刑似的，
挠的是吗？
这是今天第一个 play，
全都是血道子呀，
真真、哎，
我们俩到那以后一言不发，我们说我们
感谢父母。感谢爹，
你有罪。
感谢弟，
你是个罪人。
你瞅瞅，你多少尊者、
啊！得亏我们到那以后就看见了，我们说真的是实力也相当，
是
吧、啊？
你腹吐黑水，
对，我们俩就说，那我们有事我们先走了啊。你们两口子好好的啊，哎，就过了不到一年嘛，人家都生孩子了。嗯，你说说，哎呦，得亏我们没说话，啥也没说啊。
你就是去看了个热闹是吧？
啊，哎
呦，这挺有意思的，热热闹闹热闹。
那你说你挠的都是血道子，你能不咬吗？你首先得把他那个作案工具给他废掉，
就是纯手挠的
啊，
没有上鞭刑，
手挠就咬手，
做着美甲呢，
哎呦，
还有钻，
那还是布灵布灵的雪道的，
哎呦，这吓死了，
里面塞了三颗钻。OK OK， 好，挺厉害，来这位朋友，
就上去年我们军训那一会儿，然后我们室友当时。就是也是刚开学就在，因为他抖音上经常发一些视频，然后就有一个男的跟他私信，然后就是他们俩就开始暧昧，就天天往
抖音也可以谈恋爱啊。
不知道吗？
我操，真不知道，我没想过。
男的是你们学校的吗？
是我们学校的。然后就是那个男生就给我们寝室送水果送啥的，反正就人特好感觉，然后天天听我们宿舍的人，就是反正听我那个室友跟我们描述这个男的有多好，我们也默认就是快在一起了，然后结果就是有一天那个室友在外面散步，看到那个男的跟另一个女生在一起了，就是那个手牵手在这手牵散步，没有官宣，
说不定是扶老奶奶过马路呢，
还要官宣，现在谈恋爱需要官宣的，咋官宣？发微博俩人，
抖音，人在抖音上谈的，肯定在抖音上官宣。
是在你们学校发现的吗？
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发现、那个。
哇，这男的完全不避讳耶。
对呀、啊，男的就是跟两边瞒嘛、哎，然后那个女生也是在我们
哦，对他体育大学。大，
那人那边还西南大悦城和朝阳大悦城、哎，
北京不大，北京大，体育大学大。
然后就是那个女生是我们军训期间，也就是那个表演的时候唱首歌，然后挺好听的，挺出名的，都认识她。
啊，
然后那个女生也就是那个，因为那个男的也发抖音，然后女的去私信他。那个女的就，然后
这三个人就是都在抖音上想，他们是不是想彼此就是借一下流量而已？
炒作，
互相交流的也都是就如何成为一个百万自媒体。其实他们都私信蛋蛋就是。
明白了，明白了。
私信求那个掉粉的秘诀。
盆哥，咱俩炒作一下，你的4000和我的3000粉丝，咱俩运作一下，
揉
一起运作到5000粉。
对啊，就是他们可能只是在3000
的运作呀。
交流的都是关于。
我找李梦洁。
他们交流的可能都是就是头条的这些个商业机密。
哎，懂。
今年流量可能会倾斜到这个大学生军训歌舞这块。
是的。
嗯，
咱们今年在抖音发这个，明年咱们转战小红书，后年视频号，
对，
咱们整个做一个矩阵，然后做个 MCN 机构，
是
叫跳舞的女孩最好命，好不好？
我那个晚上就是那我室友带着那个女孩来我们宿舍了，以及那个女孩的三个闺蜜，然后我们当时
哎呀要唱跳了，
要跳舞了，
歌声传遍每个角落。
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组合，
让我来躲秘你吧。那是无法天女夺法啦、
我是软糖少男304304的。
然后那当天那个晚上他们那边来了三个闺蜜，我们这边也来了，我们隔壁两个宿舍都来了。
哇，那你们人多哎。你们主场作战呢？
你们是要查价还是要
体育大学扔铅球的
吃瓜，然后吃
吃瓜呀。哎呦，这家伙我围的水泄不通的、哎、
你想想整个体育大学这屋子最低的国家二级运动员，
哎呀，
一圈围着
围着，后来呢后来呢、哎、
看他们两个人一个对时间线嘛，说，
看谁是先来的啊？
嗯，对，
这个梗是谁先出的？啊、
比如说，那个男的跟我室友去办手机卡，然后跟那个女生说他一个人去办的，就是这种类似的事情。
好青春呀，哇！还没有拥有自己的手机卡就开始劈腿了，
哎，对，
还没有拥有自己独立的手机卡就已经学会劈腿，这也太牛逼了！
哎，但是他们至少没有完全撒谎啊，他真的是去办手机卡呀。
哎呦，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咱先甭说体育大学，就是正值热血青春的这种年轻人，然后三五成群，哗哗哗走到一起，拿个手机，3月12号啊。他是跟我去什么什么，就是，然后剩下旁边人就，
不是，旁边的人应该这样，
就是我的意思是一脸凶恶的，就是事不关己。
你看，你看过那个农村大妈在宴会上，就是那种这一边。
就戏很多，非常戏多，
对对对，
可以。
当时我们仨室友还给我们寄来了一箱水果，我们大家都是边吃边吃。
真有水果，
真有水果。
什么水果啊？
有芒果，有那个什么
啊？那不便宜。
有瓜吗？
瓜。
有那个什么？
芒果不是瓜吗？
百香果。
对，百香果。
哎，
对，
百香果送不进去监狱啊？
不易。操！但是可以送到宿舍。
这个叫抓呀。
百香果你是兑水喝还是生吃的？
就是拿它有那个勺嘛，就是一
崴着吃。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能崴着吃的那个都甜，那个都贵。
哦，
人家哪人啊？你的同学邮来的水果，云南人。
我三亚过来的。
三亚过来的。
三亚。
然后就是当时劝了一个晚上，我们劝到2点钟，就是劝到2点钟，劝到旁边的人。
为啥要劝他？时间线他
确认。
他对那个时间线他失败了
是
吗？
确认，
就是安慰啊，就说哎呀，就哎，我真当时那个女生哭得老伤心了，我们都在安慰
她。那另外那个女生呢？
她是在哪个时间点上输了呢？
办完手机卡是办校园卡的时候，还是领校服的时候？
办套餐的时候亏了，是吧？哎呦，
拉宽带是吧？
对。
然后我那时还挺理智的，就是一直在劝那个女生不要伤心，毕竟因为
是在劝那个外来的女生。
因为当时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我那个舍友跟他说什么，然后那个男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女生，选择了后者，然后跟他说：“哎呀，就是说我们俩就是在一起了，怎么办？”
怎么办？拆开呗，还能怎么办、啊？
真是
，然后就是
糊涂呀。
我那个室友是劝到2点钟，劝到旁边的宿舍都来骂我们，就是
小点声是吧？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嘞？
来楼道里说呀。
要不就大点音，听着也挺费劲的。
不是，我没听明白，你说是哭的人是你的这个室友，
哭的是那个真正在一起的那个女孩。
真正在一起，
那他有什么可哭的呀？
因为。
对不起嘛，就是说
啊，对不起你室友，他觉得
不是感觉就是自己的真心被付出了、
啊。但是你室友自己倒是无所谓。
我对，
给他问懵了是吧、啊？
我室友当时也是同事，
在哭
哭啊、
哦！哎，不是没说了，反正就是我室友同事也是跟别的那个在那个、
哦、咋了？这个故事隐藏你室友，哎、把这事得说，他室友也不是个好人，
想眯过去，
想眯过去，
哎呀，
真是的，挺护犊、哎，他挺护犊子。
在抖音上肯定是群发了。哎、
他现在这个表现是最符合今天主题的啊、
嗯！对，
帮他朋友在那瞒呢，
在现场瞒呢，
这里根本就没有人可指责。
所以为啥他这个考不到前50？
这又是乌蒙山连的33呢？
乌蒙山连。还是33有，怪不得他成绩到不了前50。
哎呦，
谁能到了前50？这个学习环境，压力太大了。这周围每天，
你天天这么多瓜，你说哪有空？
说我刚才还好奇，我说他是不是忘了我们的问题是啥？
结果人家是最扣题的。
哎呦，真的还是得听完。
今天的护犊侠就是他。
可以，只管自己的朋友，不管道德观。
哎呦，
可以可以。
然后就是那个反正，但是最后过了一周，他们就是发抖音。
官
宣
了，
哎呦！哎，现在
这个抖音很重要啊，就是
流量咋样？
甭管感情怎么样，流量必须在。
现在这个思维真快，
哎，那所以你是有跟他另外那一个
新的男朋友？
对他那个新的男朋友也是做抖音的吗？
主要还上学吧，
是就是不是我室友谈了，是就是他不是跟另一个在一起。
咱先说现在这几个人里谁的粉丝量最大，
谁是最大受益者？哎，
对，
我室友
是他啊，他记录了全程是吧？
就是我室友的粉丝量什么还在更新，
还做更新，
对，
他的抖音号是
上星图找他合作，
就 是反正就是我那个渣男和我那个女生就是还在一起。哦，
你管他叫渣男，那你管你室友叫啥？
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啊、哎，你看看。真的，这个是出头就到现在了还护着，真的是厉害、嗯、
就是他对别人的道德观极其标准。
对、
啊、对自己的朋友、哎、
朋友就
没有任何
帮亲不帮理嘛，那不很正常吗？
是是 是， 是。同意同意同意。
对，现在还在一起呢，两个人挺甜蜜的。
嗯，你还挺 follow 人家的哈。
他也爱刷抖音，
因为我一般
猜他喜欢嘛。
刷到他们的抖音，说哎他们俩寒假去那玩了，就去全群发我们那个宿舍群里面去。
哦，
挺甜蜜，两个人
集赞呢，跟那儿就是发到群里面。哎呦、
啊、好，可以可以，感情的事儿咱们要不就聊在此处。
好，
让他在此处搁浅，因为大差不差就这点事儿。
是、嗯、
刚刚另一个话题好像就是男生的这种爱恨情仇打架话题了，对吧？有两位老哥这边最右边。
对，想听听，
想听听。
两位手拉手逛街的大哥、嗯、
你的是啥呢？你是打架的吗？
我之前节目里说过，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班女生别的男生喝了酒过来跟他搭讪打招呼、嗯、然后我跟人打了一架嘛。哦，
你打谁了？
我被打了，不是
啊，你
就是因为他对方人多、啊
哦、本来你要打那女生，然后你就打我啊？
不是要打那个女生，就是要跟人要联系方式，要说就是过去那个跟人搭讪聊天嘛。这个
就是有别人的男生搭讪，他
有脑子、啊、他俩贴的近近的，不是个听不懂。
对对对对，
必须大刘解释一遍。
对对对，
怕呢吗？
我还记得我是上次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俩是什么态度？
我今天是克制住了。
我在吗？
你在，
你在。哎呦，我忘了。反正大刘，
你找过在这捏造啊？
啊，啥？我捏造你啥了？
他说你没说啥，这也叫捏造
啊？那是
什么二哥家的？
一点脑子都不带。
我刚准备捏造大刘，然后你这给我吓回去了。
那你先捏。
大刘当时就说：“你确定人这个女生不想跟那个男的说话吗？”
对，
大刘
想起来了没有？
想起来了。
给我问的都毛了呢。
你怎么确定的呀？
因为我俩是一个班的嘛，那个男生是别的学院的，而且那个女生她是有男朋友的，但是他俩是异地。
你就怎么知道？
你看盆哥跟我质疑一样了吧？
对，人就是
宁拆十座庙，他不毁一门亲。
不是，我感觉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听过。
不是，那万一他当时跟他异地的男朋友已经分手了，或者将要分手呢？你又如何？
人现在结婚了，俩孩子呢？
那要不是你这样回事，你要不是
人当时直接告诉我了，我不想跟这个男生有任何的。
鹏、哦、哥，鹏哥，是他捏造，不是你。没必要反驳。
你也护犊子，哎呦，替朋友出头是吗？
哎呦，
你搁这儿啊？
自己的护犊侠，来给哥哥
糟心又放心。
哦，这也是情感问题。
哎呦，
我也遇到了不止一两个亲爱的女同学们被他妈要摁
着骂人呢，
就是被想他妈们
都想听着好听一些是吗？这样
对对对对 对都想把他们摁着头回去结婚
啊。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逻辑，就是老人家不放心在异地发展，
所以你这个是都站出来了，就说
一般都在网上支持一下，发一下论点论据啥的。
不是在哪儿支持？在
抖音上
评论区
发声明。
评论区总有一个北京的42岁的大哥，点开里面全是发自己摄影作品，特别爱评论北京体育大学三个大学生的事儿啊，追了很久了。最早追的是有个女生在那个学校那个军训的时候唱歌，
哎，后来办卡，
后面是办卡。哎呀，好好好，
就是他们好像就是老一辈有这个心结，觉得自己孩子不结婚这个事儿自己就放不下起心。
嗯，
然后底下这一辈的女同学们都是，你放心了我们就糟心了。
哦，
糟一辈子心。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就得我们生完孩子催他们结婚，这个我们这个心才能解下。但是我们是自私的、哦、你的心也不放下，我们就不糟心了。基本的逻辑就是这样。
好、
哦、但大哥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下一辈的女生，我想到一个电影，谢飞拍过一个香婚女，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啊。我这个比较古早，因为我那个年就是我念中学那个年代比较久远。
哎呦，解放前了，
就是90年代初嘛。那、哎、那时候
改革开放，
就那时候吧，就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我们那时候呢，是初中的时候呢，是属于是就是分区域的，就比方说这个区域就只能这几个中学有好一点的，有差一点的。然后高中呢，我们学校的高中呢是全市招的，那么呢就是等于是我们 初中部的，像我在这个初中部呢，就是相对比别的几个同学的稍微熟一点，那边那附近呢也算是地方一个不算一霸吧，反正就是跟那帮外面的人吧，
哎，
还比较熟。
上海陈桂林，
比较熟。那然后呢，问题是我们里面那帮同学都比我小一岁，因为我之前说过一次，我不是停了一年嘛，然后比我小一岁，我就感觉我像大哥一样，但其实我是个头最小。
大哥今天明显是自己来的，哦、要嫂子来坐会儿，
吹牛逼的、
啊，这个真的，这个是你
大哥话题来的。大哥说今天是我自己独享的时刻，今天来录八八，相当于是回去在车里面待一会儿。哎
然后吧，那么我们那时候学校很奇怪，就是初中部和高中部啊是混在一起的学校，班级，就是我一层里面有两个高中的班，有几个初中的班。那么我们班和旁边几个班呢，就是同学老被高中的欺负，后来就找我帮忙，然后我找人给他出头去了。后来出完头以后呢，就过了没两天，就是欺负他们的那个人就被抓了。为什么被抓呢？他过了几天以后，好像是跟外校的学生踢球把人给捅死了，而且据说是我们找他那天他是跑了，他知道我们找他，然后就跑了。跑了以后，他们说他身上就带着那把那天捅人的刀。
哎呦！
所以我刚才说的就这个意思，就是你还好，就是如果真的那天动手，可能出事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人了。
哎呦！他都知道自己有事儿，然后人来追杀他来了，他还跑去跟踢球去。
他肯定知道，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吧，就是小孩查架很多的，在上海就是我们叫拉档子嘛，就是拉一帮人，和北京查架是一个道理，加拉一帮人跟他们一帮人干。他们高中生其实那时候的高中生的吧，都没有我们有实力，因为我们都是附近的。
实力没有我们有实力，听见吗？
因为我们都是附近的，他们都是全市的，他不可能是我今天从那个区叫一个，那个叫不着，他本来就是他们来这个班级的时候都不认识的，不像我们可能很多都是根深蒂固，都是一帮自己
强龙不压地头蛇。
对，大家差不多。然后
这回聊蒙嘎了，
蒙嘎。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有点像。其实
哎，你看看
那个有个某有台的那个 Storm 嘛，他住的地
方。某有台，你都提 Storm 了，还有某有台，
他住的地方就离我家
西坛路，
他那个地方。比我们家那边还乱，也是这样的，就是那时候、那
你们俩当时就是有交锋
杨浦是吧？他是
杨浦区，杨浦区，杨浦区。我们以前我在我们那个年代叫什么？叫背大刀的。
哦，
出来就
两位大哥，
背大刀的可爱型。
我污言秽语又 storm， storm 徐大战污言秽语。
哇，
行，
哎，那富哥，你年轻时真的打过群架之类的吗？
打过呀、
打过。你有没有就是自己特别厉害的招式？
哎呀，啥意思？
我说出来挺丢人的，我最厉害的就是咬人，咬合力惊人。
哎，我跟你讲。你巴西柔术类似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有时候
把大哥这个 T 恤翻起来看一看，背上有没有被挠的？
你背上也有印子呀？
不是这个咬人呢、他真的就是咬住了你，只要不撒口，
那是乌龟，
甩不掉，根本就
是乌龟呀、啊！就你是啥都知道啊？
我的窍门是什么哈？打架的时候
窍门
不是、咬人是最后一招，但是打架的时候，我因为个头小嘛，你看就比方说像像王大老王这种，我根本不会去惹。第一，我本来也不惹。
你咬不着他，咬不着他。
不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打群架这个事儿是最合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真的打起来的时候，你根本伤不了他，一般都打不到最主要那个人。到最后就是什么？你如果人家一帮人轰上来的时候，对吧？你只要盯住一个人，
对，
只要盯住一个人。
盆哥，你对上，
真的，你只要缠住他，你只要永远缠住他，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永远缠住，
对，咬扯，
感觉你跟嫂子打群架，
那
永远缠住他。
我老婆可不，我可不，
对，就是你把我打死了，我也得缠着你，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
别的人反而看到这样的话，对吧？因为自己同伴被咬成这样的话，他们也害怕。
都不是打，都不是打成这样。
看到自己同伴被咬成这样，就是不是生气，或者是要出手，而是也感到害怕。
赶紧的找医院打那个针线，打防狂犬。
哎呀，
妈呀！
因为我现在身边所有好朋友，以前从小我都保护过，真的都保护。
因为都咬
个头都比我大，都
是用咬
的。
你是哪个区的哥哥？
我就杨浦区啊。
杨浦区自己的看门狗。对不起。
要不你挨嘛？哎
呀，我看不是，主要是哥哥这招有点太狠了。他在说的全世界最狠的话， 招式有点太弱了。
对，
但又感觉很有用。
今天为什么已经出现两个男的用咬的了？我想问一下，谁还有这种经历过男性用咬这招的？
太细分了，
太令我很诧异。
是
啊，
所以如果是打着过，你不会咬的呀。
对，他刚才说是最后一招保命的，这是
打击了嘛，对吧？这时候如果真的上口，那我这时候就是有点眼睛一红了，我不管了，
要变身了，对，眼睛都红了。
所以其实也理解，泰森都咬啊，拳王，拳王他都咬啊，那可是拳王啊，世界上最能打的男的他都咬。
来羊不试试。
谁
让我哥哥让我哥看一看。
对，哎
呀，可是
我不咬死你泰森。
但是泰森咬是因为他跟人家也是拳王打呀，他也不是跟那个中学生打呀。他要跟中学生打，他应该用不着咬吧？
不一定。没来杨浦谁也不知道。
啊，对，那边五个中学生一块咬他。
泰森说
赶紧的打疫苗去。嗯，
这个好听。嗯，赶紧打疫苗好听。
这个打疫苗啊，一般的医院他可没有，你得上防疫站打去。
哎呦，好，
我为啥会知道呢？
是啥都知道，
因为你也咬过人。
反正同仁医院是没有，协和医院是没有。
你是被咬过吗？
是的，
被
猫叨过啊。
哦，不是打
针。这个我倒有一个，我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他家又有一只狗，这只狗吧，就被他们惯得不太好。就是有一天我们都在他家喝酒跨年呢，然后喝多了以后呢，就是。他就把那主人给咬了，
咬啊，
主人把主人给咬了，主人咬了，那我就
你生气了，我就上去就咬他。
别控制住这个，
我听我说完，
控制住出口方向，留给评论区自己想象，好不好？
然后呢，我就去劝这条狗，我说来来来，结果
劝这条狗，
五分钟以后，我跟他主人一起去防疫站打针。
我知道他怎么劝的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哎，都是朋友，
对，
都来人生走一遭，
没必要，
没
必
要，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汪。
所以从此之后你就再也不咬人了。
但哥哥是真，哥哥是真仗义的，
嗯，真仗义，
他是帮助你真，
跟狗聊聊，
跟狗交流，
跟狗聊了，你喝了多少那天？
平复一下嘛，因为我家也养狗，我想说吧，种都差不多的，就是都是泰迪，那想说可能会好一点，
都是泰迪，
我以为是什么玩具。
我的天哪，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去到医院，说，哎呦，
这么泰迪的事儿也掺假了。
我这是个恶犬，哎，你现在就想象一下，有一个小狗在那
特老的那个啥，
在那那个小狗
特别像老夫子里的桥段，说一堆人都被咬了，说内有恶犬，说我帮你看里面一只小狗，啊，老夫子经典桥段啊，
嗯，哎呦，
可以，我感觉高中生、初中生男生很容易就这种强强起来。
对，
原来我有个朋友就是，他要追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也没跟他在一起，但另外一个男生骚扰那个女生，就也不叫骚扰，就是人家就是跟他说说话，他就生气了，就要打人家。然后早晨我们早自习之前拉着我们所有朋友，就每天一起放学的朋友七个人，然后七个人有一个人叫老八，然后那个人是不是老八，
不想带人玩
呗，那个人叫十一哥，他跟人结拜，去七个人结拜，他排十一，
哎呦，
然后他现在还叫老十一，他老婆都叫他老十一。
我老十一，我怎么听着像是那个甄嬛里的
萧十一郎，
啊，然后就是他就把我们叫过去。叫过去我就一人给我们递了一瓶百岁山，3块钱。所以就是给我们递百岁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操，今天有事儿。就是你拿了以后，就你有时候你说他是这样，他是直接往你手里塞，他不问缘由，
哎呦，
他先给你塞，说喝，你没想就喝，
喝
完就说有个事儿，我说完犊
子，吃人嘴短了，
吃人嘴短了，
拿着手短了，
然后说一个这个事儿要打人家，问我们咋整，我们说行，就说 OK， 课间要去堵人家，然后说是他们先找了另外的人，有分两波，先给人摁水房打了一顿了，
还要追加呀？
你们那百岁山是不是在水房灌的？
然后买的，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我们中间有个个儿特小的一个朋友。 又低又那个啥，就是又脾气大。
哎呦，
然后就他单独自己，
感觉你说大哥呢。
他是属于是第一波打完以后，他自己单独出马了。
哎呦，
说被扣押在班级，
那是出什么马呀？
然后他说被扣押了，
这就是被俘虏了的。
这不是土行孙吗？
然后就各个屋喊我们。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就大，因为我们那个朋友他属于叫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就是
有头有脸的，
就是朋友，就是做人不错的人，相当于就是
还有自己这么说，
不是黑社会，不是黑社会，就是确实大家就是都会互相的，就是比较关系比较好的人，我们就属于都是还行的人，所以一说他们是一伙有人帮忙，就来了好多，到了人家那个楼道里就已经挤不下了。
也是来吃瓜的吗？
然后我就很尴尬，因为我已经上不去了。
哦，挤不进去了。
挤不进去了，因为我有个朋友上去说，谁打那个谁谁谁。
但是你个儿高啊，你能看见呀。
我被他一把就给推到旁边了，我那个兄弟他就进去给人一顿锤，进去一堆人，我就在旁边放黑脚。
哎呦，也干这个？
啥叫放黑脚啊？
就是我被扒在栏杆上了，我只能就是我不能正面踹了已经。但是我又喝了百岁
山，
我又喝了百岁山了。
哎呀，
就你知道吧？就是我如果没喝百岁山，我就看了，我就占个人场。
嗯、
因为这事儿我觉得没啥事，就这个事儿我都觉得不值得那个啥，只是因为喝了水，你必须得来。然后你来了以后，我就
这人能教啊？
我就被倒着推的，就我双手是扶着栏杆，就是背着大家的主战场。
嗯、
然后我又得上，所以我只能往后探脚。
撂蹶子，
撂也没往起撂，
你这是在
撂，
你这是在做拉伸吧？
就是相当于一直在向下探视，然后在这你也踢不着啥，因为我的兄弟们都从我后面过去，你知道吗？所以说本质我也谁也打不着，就在那伸展运动了半天，
骗自己呢，搁那儿
你起到一个绊脚石的作用，
弓箭步。
那大家有啥就是打架相关的这种帮人出头的事？
帮人出头
啊，
这个也是就是大学大二
是打老师那个对吧？
啊，不是因为。
打培训班老师那个
班不是，你别这么说，好像显得是那个
给了一耳光子
啊，
那是他活该的。
而且当时对那个老师，他确实是办了事不是很地道。
是。
然后这个事是我大学大二的时候，也正好是最后一次参与这种就是群架这种，是这个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哎呀，这个
话不敢说的这么满，
三十二还有一次呢。
这个当时就是大二下学期了嘛，大家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关系都很好，然后当时大二下学期都是各谈各的恋爱，然后
那不然呢？
这个其中就是有一个哥们儿，他和他那个对象怎么说，就是欲望有点强烈
啊，这能聊啊？
直接说呀。
不是，我就尽量省略，就是比如说他们就强烈到包括我们那个。学校校门有一个小树林，这小树林挨着一个那种学生经常进出校的一个这种小路，特别近，就这么近的一个小树林，他们就在小树林里野战，然后就他们欲望的强到这种程度，然后所以说最后这个女生就中招了，然后
中啥招了？
被咬
烂
了，对。
不是，刚才以为群架，我说对不起，我没往歪想，
还没出来呢。
我以为是旁边打拳扔个砖头进来，靠！就这种招，
就是别人打架，他俩欲望强，都在小树林附近，然后吃瓜拉后了挨了一。
对，我以为这是挨了一砖头。
这还在
铺垫啊。这个群架的前提。
哦呦。
然后就是你看我们。其实都是三观挺正的，但是奈何就是站在坏蛋这一边了嘛，就是也不好说什么。虽然心里想这事办的不是很像人这个，然后这个群架的起因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宿舍的其他人讲给了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可能在又小范围的说了一下，结果就传到怀孕的这个女生她所在的班的班长这个耳朵里了
啊。
然后正好是这个班长，他原来对这个女生就有点
好感
意思，哎，然后他班长就把我那个宿舍那个哥们儿叫出去了，然后就要打。一开始我们认为就是，哎，可能就是吵两句，就是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在远边看，
他的班长的意思是要打他女神孩子的父亲，
哎呦，还是你捋的明白呀、啊！
你可真能倒呀！你可真能。
我第一次在这我还听到父亲这个词，抱歉，太牛逼了，韩大伯。
就是这个班长一开始要给他发的信息就是，哎，你让那个谁谁这个中招了，怀了是吧？然后你这事办的太不是人了。然后其实我这个哥们儿他知道这事办的不好，但是他你对面这么一骂，他心里就有点急，然后也就去了。去了之后，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骂架，在那看，但是最后真动手了，动手了。毕竟自己宿舍哥们儿，你不能让他吃亏。然后就上去，不过也是一开始本着这个拉架的这个拉架的程度。结果好巧不巧，他那个班的其他的男生正好是从洗完澡。这个从那个澡堂回宿舍，
光的吗？
哎，不是，就是穿着那种大裤衩，然后那个披着毛巾，穿着那个背心儿，然后当时一看这种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看着自己的班长好像是类似于在挨揍一样，
哦，
结果就和我们就六个就
混战
就上来，但是也没混多久，因为本质上都是在拉架嘛，所以说就打的也挺激烈的。
哪一句都把上一句否定
本来也是在拉架嘛，打的
也
挺
激烈
的
啊。最后呢，
有人抡洗脸盆吗？
最后这个是
带毛巾
啊，对啊，对，那个有一个
拿毛巾抽的，
不知道是谁，那个是我们这边的还是他们那边的，把一个那个人的那个盆子给踩碎了。
哎呦，
我就知道得有脸盆的事儿。
行，
这刚洗完澡，
注意安全吧。
为什么要踩盆？
对啊对啊，好大一个盆被踩碎了
就是太乱了当时。然后这个事儿的尾声就是最后还是就是我们宿舍私底下这个事儿凑钱，就是他和这女生
买了个盆儿
他和这女生去解决一下，然后班长那边呢就不了了之了，就无所谓了。
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帮朋友出头是那个班长吧，
这个事儿有三层出头。
其实我就一开始说我是坏蛋，
这个故事有三次出头。
没有啊，那班长也是替自己出头，他替谁出头了？
然后那个对面宿舍的帮班长出头，
对对对，
他们帮室友出头，
对，
这是里面有最多出头的。
哎，可是人家两口子或者人情侣之间发生的事儿，那个班长，
但你发现有个事儿吗？就是他其实不说他们之前在小树林的事儿，这故事也成立。
是，
你就说意外怀孕了，
你就说意外怀孕了，
然后班长生气了，
哎、
要干了，然后一波上了，那边洗完澡了，这不就完了？非得聊那个，总以为。
因为这个我是临时想起来的，所以说。
哎呀。
他也通过前面在小树林的事儿，才能就是一步一步的倒到他那个后边打架的事儿。
明白，
要不然想不起来。
根源还是欲望强烈。
对，我要说的这个事儿也跟他差不多。
哎，你说你的欲望。
就跟你说，不光是那个上学期间能打架，那上班以后呢，该打还是打。
哎，你说说。
哎，我们打的那个架呢，是四个人打的。
哎，
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说说
也算不上那个群架，
也
算
不上
一v
一。
哎，
因为三人成群嘛。
对这个事儿呢，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说过，但是当时说的不详细。
你这四个人是怎么个打法？
哎，你先听我跟你说。我们呢得先把这个时间线呢先扯回到打这个架的前一个礼拜。
行，
那是哪一年？
零几年的事儿吧。然后我跟我同事，我们两个去西直门，然后就是要坐地铁下班，完了以后就是往说坐坐公交，要往公交站走的时候呢，他就我简单说一下，
公交重要，
要简单说一下。
对，西直门公交站呢，当时那个人山人海的呀，
哎呀，
这车一来你就得往前冲，
是的，是的。
结果呢，他就往前冲的太过头了，就跟一个打公交。产生了剐蹭
哦，
啥
跟
人
跟公交产生了剐蹭，
那不叫被撞吗？
没有，因为公交车当时它是从站里刚往外走，
是公交掉漆了，还是你朋友掉漆了？怎么叫剐蹭？
掉了烤肠跟毛鸡蛋。
哦哟，
毛鸡蛋从哪买的呀？
一般都有。
对，那个时候还有呢，我们买了我买了两根烤肠。
哎呀，这个很重要，这个信息。哎呀，
放没放孜然和辣椒？
别问了呀。
我不太敢吃全毛的烤鸡蛋，
哎，
这不重要，就是我们买了炒烤肠一斤毛鸡蛋，
是肉肠还是那个
淀粉肠
？
对，
哦，
有那种长的，哎，还有那种细长的，还有粗的，粗的可以片成一片一片的，
哎，那个入味儿，
对，这个不重要。
我们买完了以后，我们就那车要出站嘛，他就往前走，但是那车非常缓慢，因为人特别多，都聚在那儿，然后就产生剐蹭了，他就跟那个司机呢发生了口诀，
口诀啊，乘法口诀，
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然后公交司机就操你赢了，
三五太难了，
三五啊！
哎，他们两个就骂起来了，骂起来呢，我那个同事呢就特别的激动，然后他就是把他自己手里的毛巾弹投掷过去了，
哎呦呦！
但是
出现板砖了，
不是？但是公交车司机他是有那个什么的呀，有
防护
的，根本打不进去，
溅到乘客身上了，
没有？
他是玩你夸我才玩的太差吗？扔了个鸡蛋，
就他太。上头了，一定要跟人家进行一个比武
决斗。
然后
谁能想到毛鸡蛋是一个攻击？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他毛鸡蛋没扔进去，他就把我的烤肠抢过来演了。
哎呦，
他以为烤肠能进去的，演并没有。
你看看淀粉肠，你吃没吃、啊？
赔了鸡毛鸡蛋又折肠，
没有，刚缩了一小口，还没来得及吃呢，就把他抢走了。
你还要先缩了呢？
我想先尝尝那个孜然的味道，我觉得它不是很入味儿。
骗的不够
对，然后他就没跟人打起来嘛，我就死拽着他，因为我们的车马上就到了。
你不是这趟、
啊、你是拽还是推？
我拽，我因为我不想等他，我想先走，但是我
那你应该推啊，就是你不想等他，
我把他往车轮底下推啊。然后他就
阿杜老师应该
他就特别愤愤不平的，而且他有点责怪我，就感觉我好像就没有帮到他。
哎
呦，
没给踢脚，
这是一个前提、
哎、哦，这是前提。
对，为啥呢？因为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们俩又在劲松那个丁字路口，哎，他又跟人发生剐蹭了，
剐蹭体质。
我们两个是送公交车下来，我这当时
他跟啥又跟公交车？
我们两个从公交车
他是视力有问题吧？
这回买东西了吗？手里有这回
这次
毛鸡蛋。
这次不是跟公交车，是跟一个私家小轿车。我们俩从公交车下来以后，我那个公交车走走停停，我都有点头晕，我就说，
吐
晕车，还没来得及吐呢。
啊、哦，还没来得及，没到那一步呢。
我们拐到跟前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小轿车发生剐蹭了。
哎呀，
然后呢，他跟公交车他都没跟人打上啊，这次他一定要跟动手啊，他就跟人骂起来了先。哎，人家那个司机也下来了，也跟他根本也不是理论，就直接、
哎、你俩是不是周末去碰瓷儿赚外快去了？怀疑
没有人碰瓷碰
点小钱
这次手里有吃的吗？
没有。
哎呀，没有武器。
这次我们赤手空拳的搏斗，我跟你说，
都没有弹药。
然后那个司机就要跟他根本都不是理，上来直接骂，然后俩人越骂越起劲儿。
哎，兴奋了！
那司机转身就进来，都拿家伙去了。
哎
呀，拿了一个金属的、那个，
我以为拿了个嘴呢，要咬
了。拿了一个扳子，
扳手。
对呀，
那你还不跑？
那我是想跑来着，但是我又想到他说我不帮他，因为他还算是我们当时一个小组的组长。
哎呦，
你说我领导
那该帮、哎、
领导的事儿，你说哪能什么呢？
这时候嫌你了，
哎、对呀。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然后我就只能跟他一起。我们就围绕着那个车跑，本来还没啥事儿，这个车上又下来一个人，
哎，
现在是对方是两个男的呀，
四个人围着车跑，
没有，
哎，丢手绢呢，搁这儿，
我们跑了半圈就被那个男的给堵
截住了，哎呦，
老鹰捉小鸡儿呢，搁这儿，
对，我们在根本就来不及情况下，
嗯，
我就说我不能这样自个儿一个人跑，
嗯，
我就吐了。
这是什么转折？哎呀！
但是这个不是我被动的吐的，是我主动的吐的。
你抠的，
那在那抠啊？
对，你搓舌根儿。
哎呦！
你吐他车上了吗？
吐他人挤进车上了。
哦，就是建设性，
也没有那么散，就是有针对性的吐了一块儿。
上周缩了点那点孜然啊。
对，反正我也算帮他忙了。
然后呢？然后你一吐，那俩肯定傻了呀。
对呀，我们都跑了，
吐完就跑。
他拿着扳子，也就是说，当时我们报警，我们应该也算是正当防卫吧。
但吐了不一定了，就是哎呀，
正当埋汰吧。
后来我想了想，
你还想了想，
我要打他一顿，
嗯哼，
哎，
也不一定比我吐他这一车
难收拾。
对。
他也肯定想了，说我操，你还不如打我一顿呢。
我们
打直疼，
我宁愿挨一榔头，也不想让你吐我。
哎、
不是，他真的拿着扳子出来了，
很危险。
对呀，
但我
别吐，别吐，
我这个属于化学攻击，生物的。
哦、
但他这个最厉害，
是
这个。
恶心主要
是
臭臭你老师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的男士的这个攻击方式，
全是用嘴，
全是
用嘴，
真的
是，
哎呦，
没有一个人用手，
就不动手，
嗯，手脚都没有，
说了不动手，动口不动手。
你那也就是个六绝子。
哎，我那可可爱的，超可爱。
他也是因为口惹的祸，喝人水了吗？
踩了个脸盆，哎、是吧？你这你这吐人一身，剩下都是咬。嗯，太厉害了。
有那个黑社会在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在听友群不
是自首，
在评论在评论区自首吧。好吧，那种黑社会。然后再往下聊吧，聊了其实还有没有就这两个之外的械斗和感情
械
这种之外的这种出头呢？
哎，我倒是前天那个就前两天去英皇看电影，然后呢其实是在电影院外面门口，然后有个保安，因为他那个
口诀，
没有站在那儿呢，他那个正好是那个停车场的出口，他那个车出来有可能会看不见人，所以呢我站在那儿，他说你往这边一点，我说咋了，他说你过来看那天，
他不是应该叫你回去上班去吗？
好深的包袱呀，蛋蛋秀像保安好不好？
哎呦，我都没反应过来，我的本职工作见到同行了，还
擅自离岗。
他是跟我说，他说你看那天呀，有个特斯拉开上来，一个女的刷手机没看前面，咵就把这个撞了一块儿。他说你站在这儿啊太危险了。我说行，我就往旁边挪了一点，但是那个保安他态度就不太好嘛，他说话老是很硬气，就嗓子也特别大。然后旁边一看，一个男的又上来了，他站在那儿，
工作能力那么强。
哎，我还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就是
人家没受教育，啥话这是？
我上过本科，对，
人家咋没上过本科？你又不知道
啊？行，人是博士
后，你可以说他单独没，啊、吐你，小心吐你，好吧？你说吧，你说。
然后又出来一个男的，他就站在我刚才站的那个地方，他就准备抽烟。然后那个保安就站那儿就喊嘛，喂，往那边一点，然后他也不说什么原因嘛，然后这个男的就被喊的那个挺
了，
对对对，就感觉俩人就呛呛起来，我就过去跟他解释，我说你看来你过来看啊，这儿
血脉觉醒，这一刻必须要守卫好每一个业主。我骄傲，我是小区一块砖。
哎，你看，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
你真是
哪里需要我哪里做的。
做保安还是有一些基本素养的。对对对，
大家有比如说是这种网上帮人出头的事吗？我先说个小的我的事吧，就是嘿嘿啥呀？你笑得好阴森。大刘，我说实话，我们几个因为合作也很长时间了嘛，两种情况吧，一种是就是只要网上有人骂他们几个人，就直接就会生气。
然后就给点赞，
就直接就会真的很生气，就会窜起火来，就觉得那个啥不分青红皂白，
确实
我也不分是谁好谁坏，我就会天生觉得肯定是他们几个是对的，对面是那个啥的。前段时间反正就大刘，反正在别的平台啥乱七八糟被人骂，我也不能给人回，因为咱也是
咱也是有头有脸的，
咱也是同行是吧之类的乱七八糟，咱也是就是说实话跟大刘，就是如果知道大刘肯定知道我嘛是吧，我们
大刘当时你要给他买一瓶百岁山，他肯定就冲上去了，我跟你讲，
我撂死他，我让你看看吴海是小毛驴的实力。哎呀，我不撂死你，撂死你。然后就很难听，
你就举报了，
我就举报不友善，举报不友善，两个点点点点，不小心点到赞了。
不忘初心啊，你属于。
然后点完赞就截了下图，我就意思给大刘，到时候有个可说的，别大刘什么人传到那头了。然后我就赶紧取消以后，这事就很尴尬，因为小宇宙上面
点过赞，
点赞的时候是有推送的，就如果你开推送是能看到大佬汪汪汪。你点，如果比如说我骂了大刘，我就能看到有个叫大佬王王王的人点赞了我骂大刘那条消息，然后他会咋想？他们几个不和，他也这么想，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然后
他们这觉得自己找到朋友了，
然后是我，然后我跟大刘之间内心有什么什么那种背后其实的，其实我就是举报， 就如果大家发现不小心被我点赞了，
哎，可能是真的。
开玩笑，开玩笑，我就赶紧给大刘解释，就是反正友善的我都会真的点赞，但是如果你不友善，我给你点赞，多半是我弄错了，不是我心特别坏。我刚才跟大刘说，我操，我把这个给点赞了
，就怕别人看不见，
太尴尬了，这个算数，
就怕别人看不见。
就你纯是帮自己朋友，然后帮反了。这种事儿，但网上其实很容易，我看很多人会因为帮这个帮那个吵起来嘛。
是，
对，你们有没有啥网上或者大家有没有在网上为非作歹？不是，
这为啥？
有没有吗？有没有朋友？
之前那个谁，
哥哥，
记不记得李梦洁有一期来，就是说那个一竿子打死这个打死那个的，然后也是在那个小宇宙评论区里，
小小宇宙，
对对，说嘛，然后下面评论都也不用站马护着，你们是朋友就那个什么。
对，
那个有一天我不是评论李梦洁嘛，我说李梦洁这个人很坦诚，
坦坦荡荡，
他坦诚的人，他啥都敢说。他反正有个人就反正给我回怼了，说就是有礼貌和坦诚是两件事，你不能把这个当那个。我看了看，一开始特生气，后来想想说的挺对。是啊，是有礼貌和坦诚确实两个。
相处深了，你就会像那种队友和战友，你确实会护犊子。就一旦他遭受了某一个人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评论区有人对他不好的话，就是你也会第一时间热血上头。我就有过一次，就是我们做那个音乐节，然后当时呢，其实有的音乐节他
不是我们这帮犊子了，是吧？
对，
另一波犊子。
是，对，他是有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主办方，他会请很多个合作方去一块一块把这个音乐节拆分出去，外包出去。他其实中就是有这种非音乐，就是什么市集呀，然后有一些小舞台啊，这些他就包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公司的所有人，然后都在欺负这个外包的这个团队的这一个男孩。然后呢，因为其实你都是在外地办音乐节，主办方就是非常少的租那么几辆车，工作人员团队用。但是一般情况下呢，音乐节场地又离什么市区的酒店又都很远，然后就感觉
外包小伙跑着去啊。
对，那个小伙就很可怜，就谁都不带他呀什么的，饭也不给人拿呀，然后什么晚上走的时候都很晚了，然后也不叫着人家。然后当时正好就是我们导演组有一辆车，那个人吧，他可能性格确实有点讨厌，但我总觉得就是你把他自己撂在这儿确实有点不合适。我就会说，我说就是王浩走上我车，就是还是想要
在，他又编了一个名字。
就是还是想要在那个护一下，你总得有人管。
走，然后那边车上说满了，把大刘俩人一起撂那儿了，你俩可做个伴儿吧。
对，还是要管一下。我就感觉有的时候你还是想要出手一下，不过还是奉劝大家要有
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有的时候就是反正也是要有边界吧。
明白，我是反而觉得就是比如刚刚说那种打架的事，大家千万得慎重，就是一旦涉及到这种身体接触
的，接触现在都赔钱赔的可那个什么。
一个是就确实是有可能，
但如果你真的是受到威胁了，你可以
保护自己，一定想办法保护，
不能让他白打。
对对，自卫，
吐他，
对，
吐他。
就我是觉得千万身体安全第一位的，也别说有那种所谓男子气概，我丢人了，我得把这个气儿先上去了，别让我丢面子，这些东西千万别有，真的别那啥，
意气用事，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很虎。随手包里掏出来个啥重器啥器的，就突发的这种意外都是这种情况。
咱总说就是他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但真正受伤的是你啊。
对
对
对，
对，
就千万别意气用事。这是刚刚打架那趴可能
是
就忘说了，就千万重要的事情。对
对
对啊。
然后我说就类似于大老王说那个，比如说妈妈如果挨骂，类似比如说我互相都认识的人如果有那种争端什么的，而且我知道双方都不一定是恶意，只是可能是误会，然后我采取那种就是调解的方式，是我比如说蛋蛋秀跟大老王有矛盾的话，
确实有，
真有，
我跟蛋蛋秀说的时候是不让大老王听见的，然后我是说你不对，我不是说把你俩要一块儿，我说你这事儿你也不对，你也不对，问打五十大板，我是直接跟你私说，我说你又不对，
你不怕我俩发消息，
对对对，
截图过去，
然后用简单的实例，就比如说咱宁夏，比如办的有些演出，然后可能有一些场次，
哎呀，聊到这儿了，来来来来来，
宁夏办的有些演出，可能有一些环节，可能会有一些观众不满意，然后这观众我也认识，我也知道人都挺好的。然后姚老板也是说实在挺实在的，然后那个
是吗？
就是
丹丹你的问题很好把我们内部关系全聊明白了
然后
不能说不和吧，可以说是生气。
我会在姚老板不在的群里头，然后或者是私下，我们那观众说，你看姚老板
劝大家不要来了。
我说别这么激动，就是你看姚老板那个之前有说过什么问题，他也都在改啊、然后有问题
是吗？
不是，
你不知道呀。漂亮漂亮，大男秀，好好，黑子竟在我身边。
然后就是类似这种，就是我替蒋老板说话、然后呢我私聊蒋老板，我说你这个
得改
不对啊，你得改啊这样，我觉得是这是一种方式，而不是说就在他们都在的群里头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而且也不能替其中一方说话，否则的话就像站队了一样。但我这种私下说话呢，可能会被比如说大老王和那个大雷秀，可能我跟大雷秀说的时候，他觉得我偏向大老王，大老王两边得罪有这种可能。
但我有一个问题，大哥，在前面几期的时候，我记得你脸盲，就是你会不是？
但微信备注的很清楚，咱都有点特殊优势吧，是吧？咱看人看不准，咱后来打字明白吧？形象记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跟我这儿一顿说大老王的
坏话错了，发到上海演员手里了。
哎，我脸盲。
子弹，我说怎么回事？演出办的？我是觉得啊，肯定老蒋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对吧？老蒋确实是不能说糊涂吧，就确实是迷糊吧，然后他是
好哪儿去了。
他是，但是他确实是很认真的在解决，他是想把演出变好。
对，
确实想。我说实在的，这个是我能看到，因为他真的很喜欢脱口秀。他是很多事就是靠热爱，他不算账算不明白，他也所以老亏钱这个俱乐部。然后他其实就是很多事他是真想跟很多我们核心观众的想法，就是北京经常看演出观众想法很多很一样。就
看一场少一场呗。
对，哎，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就确实想让大家都看，所以他把他很多演出他就会自己去联系去找，尽量能安排过来安排过来。但确实是他头回做演出，不像别人好像是做好多年拼盘开始专场，他一上来就专场。如果大家都是没看过演出的，上来看到这样的觉得哦服务不好，可能这行业就这样。但大家看过各行沉淀三五年的服务质量和流程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第一次做然后很好的演出很拉垮的服务，就确实是跟不上。他有时候但他很努力去调，
的确是，
但进步确实缓慢，我也得承认。对，
但是他票便宜啊，
这种想法也是 OK 的。但别人怎么想不行，因为现在好多人的要求是我要了我吃过300的服务，那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服务都是一样的，对吧？那有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咱们不能那个啥。对，然后也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真的不喜欢，我是这样的，就我是如果真不喜欢这家店，我怎么都不顺眼，不吃了好不好？
对，
咱就老死不相往来。
对，
但是不要说我觉得
此生不复相见，
我还要让你提高服务质量。
对，
这要求有点
高。我还得常来监督。
对，这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可以都行，也可以持续监督持续进步，但是希望大家就可能就算是共同进步，跟老蒋，因为我们跟惊讶也没有关系，好不好？我们是正经八百团队，咱们宅开好吧？我先把利益区隔取出来，我们没有任何公司级别的关系，好不好？播客是播客，他是他，好不好？大刘是公司法人，我们定了，现在，咱们就谋权篡位，哎，在这儿，咱们四个人今天趁老蒋不在，咱们今天在这儿，咱们今天都是原始股东，好不好？捡、哎、一屋子，咱们今天就定了。咱们这么看，对吧？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确实很喜欢演出的一个从爱好者做到俱乐部，他确实一直在试，一直在做，
是，
然后尽量了。然后他确实是他 ADHD 很严重，然后注意力缺陷，老蒋就是确实是很多细的活干不明白，但他尽量，我们就一起想着帮他，看看能不能让他把这个演出做得更正规更好，慢慢向更多做了很多年俱乐部去靠近接近。
如果实在做不上来，
咱就票价再低点。
是的。
哎呦，能力上不去，价格可以打下来，对吧？
对，咱们就属于就是咱就是性价比。
对，没有人会苛责蜜雪冰城里的东西不干净。
哎，但苛责蒋志同。
我还想说点线下的。
线下的。
我在马路上经常见义勇为。
马路上
啊，就是逆行的电动车。
逆行的摁住吗？
我不敢跟人起正面冲突，然后
你从侧面给他绊倒了，
也是剐蹭吧，
在那撂蹶子。
我看着有逆行的快过来了， 然后就假装往后看或者假装没看见他，然后快离印的时候假装发现了，然后呢就是互相我就迎着他，我把他逼停他，然后我骑自行车水平还行，基本上他会刹住
了。你是逆行，你是逼停逆行的汽车还是自行车、啊、
电动车、
哦、汽车有点公交了、
基本上基本上我都会把他逼停了，
他那叫卧轨，
然后我车没停，我直接就走了、
哦、
然后就觉得就
那可是他停了以后你走了他是不是还得
接着走了呀、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逆行就是想抄近道省时间什么的、
嗯、
然后我制裁他就让他停一下，就让他把他
又坏又好的这个人、这个人又坏又好，
你知道逆行最多的是啥，是送外卖的、所以那些超时的全是大哥的功劳、大哥全给
你
停，
你更坏这个心眼子，但是说了其实危险，很危险，
肯定
危
险，
危险
。我见过有那种哥哥自己骑个自行车，刷手机，砰撞在前面一个
停止的车上。
不是，就那个车是一个货车类似的，就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车。
哎呦，
好，
太危险了，
太危险。
他车没弄，就他是这样的，他刷手机，他骑着自行车，然后砰停了，他还看了一眼手机。哎呦，挠了下头，赶紧走，就怕人家发现。真的，晚上十点十一点很危险，千万别刷手机，
嗯、
对，
千万别逆行，别刷手机。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那个就是汽车走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那会儿是早高峰的时候，然后本身就是有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有的时候也着急，可能也会借一下机动车道，所以说我觉得汽车走一下那个自行车道吧，
自己也没什么素质，
对对对，就是他借一下道也就那么回事了，但中间还有隔离带嘛，然后他摁喇叭，我觉得你本身你就借道了，你还摁喇叭，
对，
然后我就最慢的速度能维持平衡的最慢的速度压着他，然后
跟骑独轮车
似的，因为中间有隔离带嘛，所以说他回不到机动车道上去。然后那个每一波红绿灯会过去一大波车嘛，我大概算了一下，过去三波红绿灯的车了，就一
你是真不怕他下车揍你呀、
他下来骑着车呢能跑吗？
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也会借机动车道，只不过他在机动车道上摁那个自行车的铃铛的时候呢，也没有人理会他，
他就是很喜欢逼停。
咱就说吧，咱每一个非机动车道都没有素质，好不好的？开玩笑，开玩笑。
然后我就一直给他就是压着他嘛，一直到红绿灯路口有个交警，那指挥交通导航风嘛。然后我就
你说叔叔就是他
啊，对对对。但是那个路口还挺宽的。然后说起来，你们怕你们不信，我要使劲喊的时候嗓门挺大的，我就喊警察，警察，我把警察喊过来了。我说他走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我骑车一人走上班去了。
警察以为他开的是你的车呢，喊这么大嗓门。
行，咱们这叫见义勇为吗？咱们叫勇为吧，你。咱把见义先拿掉，
就叫
勇，叫
勇
为，
就叫勇
吧。见义咱是另说，偶尔见义吧，偶尔见义。
勇为，
主要勇为，好吧？
主要是勇为。
自己机动车道不怕也，反正是。
是。
行。好，来给剩下的建议们。
因为刚才那个主持人们说要在见义勇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分寸嘛，就是怕把自己伤到嘛。但是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绕开的问题，就是和我的同胞们就是女性有关的问题，就没有办法绕开。就是有一次去医院，因为我姐姐生孩子就去医院，然后呢坐电梯的时候，那个电梯里面不是有一个标识叫禁止谈论病人隐私嘛，一般电梯里面都会有这个标识。然后呢当时人特别多，是早晨时候，因为是妇幼，对，好，特别多人，然后就站了特别多，我就站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呢就有一个大叔，他就和他旁边的人在谈论一个他们家的一个亲戚生小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说到说这个谁谁他们家这个孩子生的时间不好，说以后这个孩子命不好。对，然后呢我当时听到了整个地铁，不是整个地铁去了，整个电梯就是鸦雀无声嘛。但是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就会直接开麦了，我说孩子生下能健康生下来都是好孩子，干啥在这儿搞封建迷信，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封建迷信。然后那个大叔呢他就又说，他说这不是封建迷信，是老祖宗的规矩。对，
老祖宗管这个。
对，但是我当时听这个我就更生气了，但是因为我就是个子也不是很高，然后长得也不是特别凶的那一种，但是我当时就想我要
我要用我最大的声音让他害怕。对，
哎呦，刚才已经劈音了，也就是
对，然后我就差点在，就是我差不多是在电梯里吼出来了，我就说你要是就是老祖宗规矩，你就去找他去。然后我说在医院就听医生的，然后不许谈论病人隐私，就是不许谈论病人隐私，就类似于这样。然后电梯就到了，到了以后呢，我当时可能就意识过来了，就是我太激动了，我就一下上头了，而且那个大叔比我高很多，然后我当时也是一个人去医院的，然后我就趁着人多我就赶紧跑了。就是我为了避免和他之间有一定的交流，所以我就赶紧跑了，
就骂完就跑。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还不够狠，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没有说好，就是怎么能就跟那个在学校里面就听老师的就这种感觉一样。
再给你一次机会呢，
我其实我想不到更好的。
你就说老祖宗说谈论别人的命理是泄露天机，会遭天谴。
他一方面说人家不能封建迷信，然后一方面又说人家遭天谴。
他这种你用科学很难打败那个。
对啊，就只能用魔法
打
败啊，用迷信。
我觉得他挺帅的，
挺
帅的，我挺佩服，
不敢说。
因为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就是看到我姐生小朋友，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一看到她，我的眼泪就停不下来。然后呢，就在这样一个时刻，就是小朋友和母亲都非常虚弱的时刻，然后你在电梯里面那么大庭广众之下去谈论说这个孩子，因为他生的就是那么辛苦的生在那个时间，却说他命不好。然后我觉得，只要是健康生下的小朋友，都应该好好的被对待。
对，
然后
是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真的非常生气。
还有吗？
挺厉害的。
后面
那个事儿是因为我妈她开了一家超市，
哦，
然后就是
我操，那你小时候也太受欢迎了
哇！
他妈开他家有超市，
对
呀，啊，
他是超市，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起开你们，你网上有事儿找我，对，我给他们点赞去，
他帮你点赞
啊，对对。
他是超市小开
耶，然后这个我妈也比较好玩，所以说基本上我放学的时候，然后收银那个下班下班
好玩，会把方便面都捏碎吗？
不是，他就是不常在这个超市里，或者说只是在办公室里坐着，
无人购物。
他们家超市有办公室，你想他家超市得多大？
没有，就是那个货放库房的旁边
超市开在办公室里。
这个然后收银下班之后我就去收银，所以说基本上大部分时间，也不是大部分，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营业。然后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这个有一个老太太抱着孙子牵着孙女然后过来就是买东西，其实这个孙子和孙女是一样大的，但是老太太吧就是
只给孙子买，
就愿意抱着孙子，就是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然后这个怎么着呢，就是这个小孩他都是看那个玩具嘛，他孙子那个看着一个玩具直接拿过来一个盒的一个玩具拿过来，然后孙女也眼红看这个就也想要，也拿了一个。他这个老太太就是他奶奶就是不浪，然后就是说
不浪不浪吃不浪吃，
就是
不浪吃
乘风破浪的奶奶，
就是不想让这个小女孩买，然后就是每一个就拉倒吧就行。他是这么想，他就跟这个孙女说啊，咱别要，咱乖，咱不要这个东西。然后小女孩嘛，他就是还是想要，就死命抓着，然后这个怎么劝劝不了，然后闻的不行，这个老太太就开始来捂的，就有点急眼，然后就开始就是打这个小女孩，就打后背，就是虽然说是老太太那种，就是那种拳，
老太太可有劲儿了，
对，但是你看，你作为一个外人看上去也有点就是挺有点厉害了，所以我当时也没说见有没有，就是走过去
把
老
太太打了，
这老太太马上要挥下一个拳的时候，我先把她手说接过来，攥住。
这一幕好那个什么呀？
然后，
这个镜头已经给到一看着，哎，要下去了，咔就给。
不要再打了，要打就打我吧。
谭大哥，
那个没有那么伟大，就是，但是很快，因为你攥着他的手，你得说点什么，你又不，
对呀，你来。沉默是最，啥也不说，四目相对，
哎，八折。
沉默是最振聋发聩的。
就是你要不这个场景就太尴尬了。然后
你说的什么？
鸡蛋打八折。
然后我说这个玩具啊，你两盒我给你算便宜点，两盒我当时是这个算了55，我说一盒35，两盒给你算55吧，给你减15块钱，是吧？
哦，你好会做生意啊。
这个反正最后老太就说两份就买了，
嗯，
然后但实际上这是进价是13，但是卖25一盒。
你后面说这个干啥？哎
呦，不是，这事儿最生气的是他妈，谁让你让不进价告诉别人？那挣啥钱？你说
你妈知道你每天在这儿胡卖吗？
也没有，
他也没亏呀，
赚钱了呀。
对，人家这个是那个经济价值跟社会价值全都挣了，
都有了。
对，看上去人也很伟岸，
嗯、
是吧？然后钱也进腰包了。
就是有时候我在超市里，就是也不是胡卖，就是看着那种讨厌的人卖贵一点，或者是不卖，我妈都是非常支持我。
你这分明是看见那讨厌的给他卖便宜点。
但他确实是让那个女孩能舒心一段时间。对，嗯，你就是。
没有，其实
小卖不暇。
其实这种事在超市也挺多的，就
谢谢你
看多了
打老师侠。他好帅啊！现在我操、
嗯，
刚刚给他鼓掌了吗？
我们不用
来鼓鼓。
然后给了他一个灵感。
刘星说进价13的时候又奸诈又帅，
给了一个灵感，说推出了一个套餐。
对，因为当时那个玩具都是新来的，还没标价呢，我正好有发挥的余地。
哦可
以
可
以，
你下回把这个玩具你标成100，你跟他说我给你打一折，我50就给你打五折。
盆哥他还有一个东西叫工商局，
顾客都傻是吗？就是
对呀、啊，100，
你想标多少标多少是吗？
啊，不是吗？
盆哥别做生意，我不怕你卖不出去，我怕你进去，好不好？
这个呀，你只要不去举报去。那就不会过来查了，
波儿哥。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是吧？
就你这么
9万多个正义的天使，
对，
嗯，站在大盆百货门口。好，今天就让你吃这一壶。
啊，那你开个快闪店，
现在一波就走。你开快闪店，人家挺好一人，好不好？好，感谢感谢。还有吗？给热饭侠。
我其实是想补充前面这位朋友的，就是
补充。
我想补充一个，
你也在电梯里？
当时奶奶带的是
我。我是觉得，如果自己一个人啊，又是在电梯这种密闭空间，你们可以用委婉一些方式，但又想出气。比如说，你拿起手机，假装的发微信语音，跟人家说：“哎呀，这小孩碰上这么个亲戚，确实是生的不对呀。”
哎呦，你是真会阴阳啊！这是
怪不得他能给人家表妹出主意呢，
阴阳怪气的。哎呦，
行，你值得一口热乎饭。
避免冲突，但是又出了这口气，
可以挺牛的、嗯。
但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大爷呀、啊，还是你这种听着我更生气。
是，
真的，你还不如直接对我鼻子说呢。
拿我没辙嘛，我跟人家我说我，他就算找我说跟人家发语音呢，关你什么事儿？
但
是
我觉得，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女生比较柔弱，她还是会担心很多东西。
是的，
跟男生还是不一样，男生甚至可以直接推搡他都。会被抓起来、
啊。
不是说到这儿，我又反应过来了。
直接推搡他
也行。也是不可以的。嗯，
但是你可以假装这个电梯晃的了，哎呀，没扶稳，然后栽到他的身上，
栽到他的身上。盆哥，你非得躺人怀里。
还是碰瓷儿、这个。
盆哥，要是你就吐他那个
二头
身上。
这个太容易误伤了。
那玩意儿误伤太多了。哎、
对呀、
啊，
我这那个食管还得烧的很。
正好在医院。
还有什么侠吗？咱们今天这位
女侠。
那个这个我也是和别人学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好多人那种，他们那会儿公厕也不太多吧，当然了现在公厕多也有乱尿尿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在人流量有点大然后经过的这种地方，他们就随便的露出然后在那边撒尿，然后就后来就和学了
一个。我第一次把这个有人按步骤说这个事，我好尴尬呀。
你要是省略那个关节他就是尿裤子对吧？你这说哎呀
非得这么溜。
就学会了一个特别恶趣味但是又很正义的行为，就是看着正在尿的就嘿干啥呢？然后就吓他一跳、
哎。不是，人家上厕都有事儿，人找不着，急也好多都是。你也别老都吓唬人家，对吧，丹丹？
什么？
我觉得不好这样，老吓唬人家。
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些生理性的损伤？
对对对。
就有的那种脸皮薄的，他可能就抖一下啥的。
脸皮厚的咋样？
脸皮厚的，他说不是叫我呢。
他还跟你对话呀？
就是你这么吓唬他一下，尤其半夜的时候可吓人了。
是呀，他白天他也不尿。
也有白天尿的，
一般都半夜呀，哪有人白天？你琢磨啥呢？
我脑子走神儿。我有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男厕所他总是把那个站的那一排放到最外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多的商场和公共场所，他都是要先路过男厕所，或者是男厕所女厕所同时在的时候，就是肉眼可见的先能看见男的在那儿站着的小便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
你想看见蹲便是吗？
不是，就是为什么要，而且都是敞着门，就是 很奇怪，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他。他那个线露在外面，然后永远都先。
我说大刘，说实在，作为男生，我每次上我也尴尬。
对，
我在那站着也很尴尬，那门开着你
也
没招。
我也觉得正常人都会觉得不是，又开着门，然后你侧着或者是背着，就是，但是很多公共场所。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如果你看着了，嘿，在商场里
一排，
商场里边。
利用那面墙，要不然那面墙就废了呀。而且就是，
但其实是可以安在里头的。
对，因为我觉得总会在设计上咱们改变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我总觉得就是设计这个人就是不在这尿，
我跟你讲，
然后就是他就根本就不管。但是这个，因为我看大家好多点头的，就证明真的是有，连男的都点头，
这属于男生女生都尴尬。
对，但是
只有设计师或者公司觉得省钱了。
但是真的很多地方都这么设计，
都是
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在男的屎的时候，你是背对的，你是不会被人看见你的正脸的，他就觉得 OK， 但其实不 OK，
不 OK， 反正就是
很
多公共场所都这样设计
的，
就好莫名其妙。
哎，我跟你说那个哪儿，
德基
的就不是这样的，八百万的厕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进门呢先是镜子，然后镜子可以手机充电，自动充电，然后是一个洗手池、洗手池，然后厕所。尿池在这边，这边是那个啥便池，完全是
镜子会把这边反过来，
完全看不着。
我们都憋着上德基上去呗。
行啊，一年去一次德基嘛。
哎，我最近在网上新学了一个妙招
啊，
就是大家如果见义勇为的时候跟人吵起来，你可以不用特别高声的跟他对话，他跟你特别高声的跟你骂的时候，你只要对他。
不是，你照顾照顾听众呢。
对，就是你的手指在做这种张
开
状，张开，对，你就跟他说，这个人在大声说话的时候，他的菊花也是跟着一块颤抖的。然后他在骂你的时候，他就会在想自己。
那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手给他演他的菊花呢？跟这儿
就是加强他的这种
想象力。
他
直接
他就骂你的时候，他不能全神贯注的骂你了。
哎呦。
他得是一边骂一边，哎，是不是在
盆哥？
原来你是那个提醒提纲小助手
啊，
盆哥，你其实你说别的也行，你说我骂你的时候，你脚趾头一直在伸张，也能
在抠地，
对啊，也能分散注意。
不行，他这个还要吸引你的眼睛，
因为抠地他不丢脸呢，
而且他看不着。
你现在挺丢脸的，
怎么的？还得告诉对方，我呀现在脚趾头在抠地，
牛逼吗？哎，还有见义勇为的小丽。
小妙招，
给哥哥吧。
我这个吧，就是属于那种网络上面就见义勇为没有成功的。就是十几年前吧，就我跟我老婆快要结婚的时候，我因为一个就网络上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奶粉。当年那十几年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奶粉中国产奶粉非常不好吗？
三鹿奶粉
就是恶评非常多的时候，然后呢就有一些带节奏的出来说了，就是说，国产奶粉也。其实比国外奶粉更安全，怎么怎么地的。那我老婆呢？我老婆这人你也知道，污言秽语嘛。然后就
哎呦，
哎，你俩别埋汰任何一个。污言秽语是两个人的总称，没有人分开你俩。不要善意说他是污言秽语，你是夫妇，好不好？别给我整这个。
然后呢？然后就是后来我就骂的时候，同时他还转发了嘛。然后转发以后呢，那我也转发了，发这个。的一个呢是当时微博相当有名的一个网红，跟他在一起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中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叫教授，好像是一个学法律的。然后呢那个人很坏，因为我老婆那时候是有那个，
对，你都知道
我老婆是戴威的某某卫视的导演的戴的威，那所以呢这个人就把我老婆晒出来了，晒出来说了，你看一个那个
卫视的导演
某某卫视的导演 就是这样的素质。然后那我当时呢也是戴维的，也是某某的这个导演嘛，然后
都是有身份的。
我一转，
啊，他同事也是这样的啊。
然后他说：“你看他们这个卫视怎么怎么地的，就其实我们是从事传媒旗下的那电视购物的导演嘛。
我们本来我们就不是什么好人，
不是。然后呢说下去以后呢，后来那他就等于是拉了人带节奏开始攻击我们俩了。但是呢骂完以后呢，我就让我老婆去下场了，我说你就不要看了，这两天你就别看微博了，我来吧。
捂住眼睛。
对，我来吧。我老婆就不看，然后我就是真正深深的被人在晒在网上骂了三天。然后对吧，我粉丝从300个涨到20000多。
哎呦，
全是黑粉，全是黑粉。后来我是最近才把它清到才剩了5000多个人，全是黑粉。
最关键是这俩人是丁克，他们就替奶粉出头。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还没结婚的时候不
有老年人奶粉，
当然没有，没定这个事。然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后来我就总结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东西
说
没办法，一个是观点，一个是事实。那我们可能就在一个观点上面产生了矛盾，但是我是基本上后来开始我不会在微博上去骂脏话了，因为我觉得骂脏话是最没有本事的那个。因为这帮人骂我，那时候我三天我觉得我特别厉害，就是我就跟他们对骂1万多个人2万多个人，每天早上起来九九九，每天
这个脏话说了个痛快呀、啊，这三天、
啊、真的老痛快了。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说，她算了，别骂了嘛，过两天结婚了，然后对事很忙。后来我俩同时就是第一个把那个黄威去掉，把黄威去掉以后就
秘密结婚，
就是改名了嘛，把微博名改掉了。改掉以后呢，但是那帮人还是在骂嘛。然后到结婚，我们不是办两次，一次在上海办的，一次在吉林市办的嘛。然后在吉林办的时候，当天还没办婚礼前，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从事的那个等于是传媒的人打电话来了，就来问我这个事。当时吓坏了，我想说完了，我们结婚当天失业了。
哎呀，
结果还好，那个领导呢，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就是
知名喷子，
对，比较。人家也是知道一点的，但他觉得说这确实挺恶心的，然后后来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就过去了。但是后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基本上每一件事情尽量就不要去参与到那个，包括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奔驰男砸车那个事、也是啊，我刚开始好激动啊，我就想上去骂两句，后来还好没骂，因为马上反转了，多尴尬。现在真的不敢骂，网上尽量就不要参与。
事老，你也不知道真相。
对，
这翻转的太快了，所以你不知道。所以就我说的，就是事实、真相和观点，就是你到底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相。如果你知道真相的，那么你可以去说；如果你不知道真相的话，这都是观点，千万不要说，一参与就会出事。
哎呦，
而且其实今天我一直有一个思考，因为在那个大老王写的那提纲里，他用了侠这个词。其实咱们我觉得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侠义的精神，这是咱们的这个文化传统。但是侠呢，在一定意义上它所谓代表着一种正义，但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而并且呢，一旦你比如说伸出援手啊，或者是见义勇为，在现代社会你又很难去把握这个边界，是吧？
是不是
真正的干预到了什么，然后你行使的这个正义是不是又是绝对的正义。其实今天我们也听到了好多人都在自己的小小能力范围内会去行使一些小小的权利，和所谓的小小的正义这个东西吧，比如说他
谢谢小小的大刘，
无关紧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笑谈，然后有的时候呢他确实是让人觉得很爽，然后觉得正义是吧，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种很燃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谁又能保证自己在每一次做这种决定的时候都是非常绝对的正义呢？又没有这些东西。好多事情咱们还是先停一道，这个让这个事物呢，
子弹飞一会儿，
然后再去下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是有一些绝对要伸出援手的，比如说正在被打的人，他确实需要救；正在落水的人，他需要救。然后呢，被欺负的流浪猫狗，你需要把它赶紧抢过来。就是这是一些非常肉眼可见的这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其实谁都拿不准的时候，就稍微的缓一缓。
是的，
嗯，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都善良一点，能过好自己多一点吧。
对，
大刘也是这个秉承这个态度，很怕大家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或者不必要的烦恼中。
就是替别人出头之前，先护好自己的头。
对，是。好，今天到这儿，谢谢大家。
好，谢谢。